诸法等性本即法界中，自性圆满，生生有不离。离藏本来护主，龙清八旗请无垢光尊常护我。为度化一切众生，请大家发无上的菩提心。好，那么发了菩提心之后呢，今天我们继续一起来学习这个前行引导文。我们现在呢就要去向于这个成佛之道，去向于觉悟之道呢，怎么修行的方法啊，修行的方式非常重要。那么这个修行的方法呢，要从这个凡夫人的一种这个执着到完全不执着，而且这个不执着呢，并不是说真正的就是我们说好像说什么不执着之类的。那么这个不执着呢，的确是没有什么可执着的，相应于实相的不执着和相应于分别念的不执着不是一回事情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不执着，其实这里面的话就是说一个词语它要表达的一些这个意义呢，它完全不相同。那么就是说一般的一种这个邪的不执着或者说是分别念的不执着没办法相应于实相所以对于解脱道来讲的话，它的帮助并不大。但是呢，如果这种不执着呢，它是的确是相合于究竟的实相，也就是说本来的这个自性不执着，像这样的话就说是就完完全全就可以相应于它的一种这个解脱道。因此说呢，我们自己在一种这个修行的过程当中啊，那么对于我们的一种这个心识的本性，它的一种这个如来藏的本性呢，必须要通过一系列的一种修行，慢慢慢慢的就是说趋入所以说呢，从分别念的一种执着的状态到这个无分别智慧或者说佛智的一种不执着的状态呢可以说差得很远。那么就是虽然说分别念的本性就是实相，但是呢就是这个分别念的本性呢，就是非常难以去非常难以去入的，很难认识的。意思说呢，我们自己也需要通过这个真实的修行来进行观察。关好了慢慢那么就说是在这样一种这个自性当中呢，我们就必须要通过这个就是说佛陀啊还有这些传承上师门的一种教研呢，一步一步来达成。那么就前行引导文呢，就帮助我们呢把这个去向与实相的修行啊，他讲得很清楚。一方面呢，我们通过这些修行，我们的心啊，从这个某个角度来讲，它是可以去向于这个觉悟的。还有呢，就是说这里面的一种修行呢，也是从在我们修行进步的过程当中，它的障碍为品，它也是一分分的断掉。所以说呢，往前走等于断障，断障呢也相当于趋入于实相。为什么呢？因为究竟来讲的话，如来藏的本性当中本具一切功德，所以说如果它的障碍慢慢断掉，它的这个本体不可能不现前。所以说呢，我们说断除障碍啊，就相应于实相的断除障碍和了知了实相之后呢，正面去观修，那么其实呢，它二者之间呢是一个本体不同凡体的一种这个关系。那么就是说前行引导文呢，我们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不同的观修呢，就逐渐逐渐的趋向于这个实相。所以说呢，最早的时候呢，我们要通过这个共同加行啊，通过共同加行的方式，然后呢就是来这个升起出离心，那就把这个最大的执着啊，最强烈的执着啊断掉，最粗大的执着就是单作轮回。通过四加行的方式呢，必须要打破对轮回的这种执着。然后呢就是后面呢，我们要通过这个不共的加行啊，让我们的心呢逐渐的靠近于这个真实的解脱道。因为就是说即便你升起了出离心，那么就出离心就是我想出离的这个意乐已经有了，我决定要出离，我想出离的意乐，还有这个对于出离对于解脱的这个方方面面的认知呢，可能已经到位了。但是呢这个想出离或者有了这个意乐，就不等于已经出离了。所以说呢，在这个在升起了出离心之后呢，下一步就是说如何出离如何出离呢这个就必须要通过修持这些，从皈依开始呢从皈依开始然后发菩提心啊，像这样逐渐逐渐呢，就引导我们的心呢，真是可以趋向于这个解脱了。也就是说这个修行内加行本身呢，它其实是对于解脱道它自己是一种这个怎么说呢，就是说是这个直接可以趋向或者相应的。所以说我们修完共同加行之后呢，就把粗大的障碍去掉了，那么必须要修持着不共加行。不共加行一方面来讲呢，接近解脱道，一方面来讲呢，也是把中等的这个障碍也可以通过不共加行的方式去掉。然后呢，后面呢，我们还要可以要修大圆满的正行或者修这个显宗的空性也好，或者修大圆满的这个正行也好。那么这个呢，其实就是把最细的执着、更细的执着就去掉了。那么如果把这些这个初中细的委员执着障碍都去掉之后呢，它的本性不可能不现前。就好像我们天空本来是干净的、清净的、蓝色的， 但是呢，因为它的云很厚啊，这个时候呢，我们就离这个干净的虚空、蓝色的虚空呢，它就是说障碍很大。那么，但是呢，如果就是说刮起了狂风的话，那么这个很厚的云啊，它就可以首先把最厚的云去掉，然后呢，可能还剩下一点点中等的云，薄云盖日，然后呢，就可能还剩下最微细的。反正如果就把这些，就是说最粗大、最厚的、中等的和细微的这个云全部都已经吹散之后啊，那么它蓝蓝的天空呢，完全就可以呈现出来。所以说我们自己的本性呢，本质清净的，我们的本性呢就本具佛功德的，但是呢就是因为有各式各样的障碍，障蔽住不让它现前。所以说我们的修行的这个正法呢，也就是通过佛菩萨的一种教言，就把粗大的这个障碍啊、中等的障碍啊、细微的障碍啊等等，通过这样一种这个修行的方式呢，纷纷的去掉，纷纷去掉之后呢，这个本性呢就完全可以逐渐就可以现前了，是这样的。那么就说是这个，现在我们前面呢，我们已经学习了这个共同的加行哈。那么现在我们学的是不共加行。那不共加行呢，它又分了这个皈依的修法，然后呢就说是这个发菩提心的修法，还有呢就说也有这个金刚萨埵百智明的修法，还有呢就是这个，还有就是说是共伴杂的修法，还有就是说是这个上士瑜伽的修法。那么它就有这些修法，逐渐的让我们的心呢趋向于成熟。那么在这些修法的第一步啊，也就是说这华严波姐讲了这个皈依呢，就是就是说开启圣道之门啊，圣道之门，或者就是说它就是属于解脱道的基石。那么如果说皈依这个修法没有修好的话，那么就是说是我们没有办法打开解脱道的门，也没有还就还没有找到这个解脱道的基石的话，如果你的基石都没有找到，你的基础都没有打牢的话，那么如果要修持上面的这个修法，就像盖高楼一样，如果你的基础没有打好，那么上面的这些一层楼啊、二层楼啊、三层乃至于顶层啊等等这些高楼大厦的是没办法，就是说真实的没有办法真实的完工的。即便是勉勉强强的修了，修上去了，那么它也不稳固，根基不稳固的缘故呢，它就非常的危险。所以说如果我们没有把前面的一种这个前行的法要该修的修好的话，就是说很着急的往前跑，跑到这些密城啊，跑到这些最究竟的大圆满等等，就是说修的是可以修啊，都可以，就是说是观脱寡也好，或者说修本经也好，或者修生缘次第也好，都可以修。也许呢有些时候呢可以修出一点点的这样感应，但是呢这个是不是真实的一种可靠的解脱道呢，这个不好说。因为如果你没有菩提心的话，那么你即便是修出了一些感应，那么和它也不算是菩提的因。那如果没有出地心的话，即便修出一些感应，它也不是解脱道，是这样的。所以说呢这个修行呢，它这个法的力量嘛，不管怎么样，你修禅修也好，还是修其他法也好，通过它的法的力量，你认认真真的修的话，它总会出来一些感应，但是感应不是解脱，感应不是解脱，感应不是证悟，是这二者之间有很大很大的差别。所以如果感应就是证悟的话，那么很多人他都有感应，那但是不是证悟，是这样的。那么如果要证悟，必须要有证悟的因缘，感应有感应的因缘，就是这样。你如果你得到了感应，就说明你得到感应的因缘具足了。那么这些得到感应的因缘呢，可能就相对来讲比较简单就比较简单一点。如果你这些条件具足了之后呢，那么你可能就可以获得感应。但是呢，解脱道有解脱道的因缘，那么这个如果解脱道的因缘不具足的话，那么那解脱道是永远得不到的。那么解脱道的一种因缘是什么呢？这里面讲第一个就是皈依，必须要把皈依修好。然后呢，就是说是这个内加行，当然前面的这个前面的这种出离心也必须要修好，就是说完完全全的追求解脱的这种出离心，追求解脱道的心首先必须要升起来，这个就是获得真实的证悟的或者解脱的第一大要素。那这个修好之后呢，这些不共的皈依的修法啊，还有菩提心的修法啊，这方面都要修。皈依的修法呢，就把我们安置在真实的一种内道当中安置在内道当中，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一般而言就是说是这个，如果是泛泛来讲的话，因为也有很多人比外道啊，他也是想要出离轮回的，对吧？他这种想要解脱的心呢也有，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是说这个这样一种这个出离心呢，就是说是这个想要解脱的心呢，内在外道内外道都是有的。但是这个皈依呢就是说是升起了解脱心之后，那么外道呢就皈依他自己的一种天神像在他们自己的一种这个道啊，那么就是说是这个佛法呢，他就皈依佛法神三宝。所以从这就开始，从这开始有差别了，内外道与皈依别门。意思说呢，从这就开始有差别了。意思说，如果我们想要获得真实的内道不共解脱的话，那么这个皈这个就是说是获得解脱、获得觉悟的 那么这个要素啊，这个基础或者这个因缘呢，那么必须要具备，就是第一个就是要皈依，他进入了这个真实内道。第二个呢，就是说进入内道还不够的啊，皈依的这个三宝进入内道，这个还是不够的，因为我们要成佛的话呢，必须要相应于大乘。所以相应于大乘的一种条件，这个因素呢，就是发菩提心。如果你没有发菩提心，虽然在修行，虽然可能也得到一些这样一种修行当中的一些感觉感受，但是呢，它不相应于大乘道，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菩提心呢，必须要啊老老实实扎扎实实老老实实的扎扎实实的升起来，必须要升起来。不是说我发了，哎，我在修这个仪轨之前我都念了三遍的这个发菩提，应该是相应于大乘的，那么这个不一定啊。这个发的心呢，它就是我们这个宋词上面念几句啊，它不一定是有力量的，有可能在这个中间呢遇到很多委员，或者就是说我们在修行过程当中呢，以前的那种自私自利的心它就会起主导作用。就是说你念了这三遍哈，你念了这个三遍，其实在修法过程当中不敌，就是说内在的根深蒂固的这种根深蒂固的这个自私自利的心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你在修道过程当中很容易就被你的自私心就所转了，所有的修行都是为了你自己的利益而奋发了，是这样。所以如果你这样修下去的话，其实表面上说是念了三遍发心记之后呢，好像我们觉得安慰自我安慰，哎，我在修大乘道，修大乘道。但其实来讲的话，内心当中它的根深蒂固的啊，在你的只不过呢，就是说什么情况呢？只不过在你根深蒂固的这个自私自利心外面包了一层发菩提心的一种薄膜而已，是这样的。它力量太薄了，是这样。但是呢，其主导作用仍然还是自私自利的心。所以说，就是我们还是在这个之前呢，仍然要真实的下功夫，把自私自利的心彻底的，就是说彻底把它灭掉。后面我们还要讲，就是说是发心不重要，身心才重要。发起一个心，就是我念三遍发了菩提心，这个不重要的，身心才重要。真正的内心当中升起这个菩提心是最重要的。所以说我们要就是说是在修这个发菩提心的时候，认认真真的去升起来啊，立身上升起来。所以说念十万遍其实也是让它升起来的一个必要性，反复的串习这样一种心。但在反复串习之前呢，对于发菩提心的理念，对于修菩提心的这些窍诀啊等等，都必须要非常认真的对待啊。只有认真对待了，他才能够就是说这个，就是我们认真对待这个法呢，才会认真对待我们。那么也就是说什么，我们对于这个发菩提心非常的认真，那么我们在发的时候，最后我们的心当中就才能够升起这个菩提心，是这个意思。那么如果我们对菩提心这个修法就是说是这个不认真对待的话，我们也升不起来啊。从这个方面讲的话，就是说二者之间呢，相当于也是一种这个这样一种关系。那么后面呢，就是说发了心之后，那么他的委员呢就是障碍，所以我们要忏罪，通过摆正面的方式把成佛的就发菩提心，相当于就把目标定下来了。所有的修行呢都是为了利益众生而成佛的。那么这个目标定下来之后呢，要扫清障碍，把障碍要扫清啊。上去扫清障碍是什么？最好的方法，佛菩萨观察完之后呢，最好的方法就是摆正面。通过念持摆正面的方式，可以清净，迅速的清净我们的罪业，然后罪业清净之后呢，还要他的一种这个顺缘，说这个时候呢，必须要很快的一种速度来及时积累质量，那么这个就是最好的方法，就是共伴茶罗，是这样的。所以后面呢，把这些该清净的该积累之后呢，我们相续已经清净到一定程度，再通过上师瑜伽，再通过强力的加持，这个时候内心当中就会有很大的改变。所以上师瑜伽呢，是强制性的让我们趋向于解脱道，强制性的让我们证悟实相的最殊胜的一种方便，也是让我们的一种这个心呢一方面来讲的话，如果说我们的前面的这个修行修得很好的话，其实呢就是修到上师瑜伽的时候都已经就有证悟的机会了就已经有证悟的机会了，是这样的。因为上师瑜伽它就是一种强制性让我们相续升起证悟的功德的这样一种殊胜的修法这个如果说前面的这些修法每一个修法都很到位，那么修到这个前行当中的第一次的时候，其实就有可能让我们证悟实相。那如果我们没有证悟实相的话，就是通过这个上师瑜伽也可以让我们的一种这个相续呢成为高级的法器。成为什么高级的法器？因为大圆满前行哈，大圆满的前行呢，它其实呢就是说它是大圆满法的前行。所以说呢，如果我们没有证悟的话，它可以通过这个上师瑜伽等等的修法，让我们的相续呢就是说是这个高度成熟，让我们呢成为一个非常高级的法器。那么如果成为一个高级法器，再给你灌顶灌大圆满的顶，再给你传大圆满的窍诀，在这个高度上面再修窍诀的话，就非常容易证悟 啊，是这样的。所以说呢，不管是哪一种情况，如果我们认真对待这个前行的话，啊，有些呢就是说在休息这个前行的过程当中就有可能证悟这个实相的。还有呢，就是说是在这个，就是说是即便没有证悟实相呢，我们认认真真的修了前行法，就会让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法器。成为这个真实的法器的话，就是高法呀、大法。那个时候呢，什么高法、大法我都可以接受，而且不但能接受，可以修得动。啊，完完全全可以，就是说和法相应。而这个高法大法它就是什么作用呢？这个最圆满的最究竟的高法大法，它是最接近于实相的，最接近我们本性的，最能够让我们的如来藏能够现前的方法。所以说如果你的相续能够接受这个啊，不是说我能够听到的这种接受啊，而是说我的一种根基，我的这个法器完完全全可以装得下啊，跟又就是说不是相似的，是真实的可以相应的时候，你这个法器去接受了一个最快证悟实相的法，二者就说是这个我们相续和法的高度平齐了。这个时候呢，就可以通过这个法很快去入实相，因为这个法是帮助我们趋向于实相的最快的方法。所以说我的心如果大到这个高度了，再使用这个方便，那就很快就进去了，很快就去入实相了，是这样的。那么现在我们的相续呢，就是说还很低劣，但是呢法很高，二者之间呢不对等。不对等的话，这个法没有办法成为我们趋向于实相、趋入实相的一种方便。它这个法不是法，为什么呢？因为这个法就是叫方便嘛。什么方便呢？帮助我们趋向于实相的方便。但是现在对我们而言，这个高法不是方便，因为我们的心很低，法很高，而且之间有很多很多落差。说这个怎么可能呢？就没办法。所以必须要把我们的相、把我们的根基慢慢慢慢抬起来，抬到和这个法相应的高度。好了，顺着这个法的桥走到了相应的高度去，趋向于实相，是这样的一种关系。所以说这个前行法一定是要认认真真的对待的，非常认真要对待前行法。所以如果我们对于前行法认真对待的话，它就慢慢可以成为一个真正的修行者，而且呢就是说它可以成为真正的法器。所有的修行都是真的啊，所有的修行都是真的，你这个修行人也是真的，哎，你所修行的法也是真的，你得到的一些觉受也是真的，这些所有的这些都是真的，没有一个相似的。随便拿一个出来就说是那种观察，它都是经得起考验的那种。但现在呢，就是如果我们没有认认真真的对待的话，好像我们在修大圆满，一看一观察假的，然后我们在修比赛，我们是修行人，在观察的时候也是假的，好像我们真正把我们内心相续当中哪一个方面拿出来看都经不起，很害怕别人的观察一样。为什么呢？因为很多时候我们的基础就是没打牢。有的时候我们说是佛弟子啊，我们是佛教徒，佛弟子，佛弟子的话就是说真实佛弟子的一种，他的佛弟子真实应该做的事情就是求解脱，最基本的哈就是求解脱道。那么我们的心，我们所修的法是不是一心一意的求解脱道呢？拿过来一观察的时候，一拷打的时候，哎，马上就发现就不是，哎，现在呢就变成一个虚假的东西。那么我们说我们是大乘修行者，你观察的时候呢，菩提心影子都找不到，所以这个时候呢就说是这个也是假的。哎，有的时候我们说我们是密乘行者。啊，一观察的时候，这个也是假的，是这样。好像有的时候我们这些相续当中的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但是呢，这个，可能以前呢，我们自己的福德还没有成熟啊，或者我们的相续根基没有成熟，所以这个时候也就是说，上师说呢，可能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重视前行，没重视前行呢，导致我们所有的东西都是空壳，哎，都是假的，没有灵魂的一种虚壳而已，这样一种这个空壳而已。那么现在我们就要把它充实了。哎，我们已经皈依了，我们已经是佛弟子了，那我们就要通过前面的共同加行，让我们真实的想要解脱。那么我们通过皈依呢，让我们真实的趋入于解脱道，啊，通过发菩提心的真实的修行，来让我们变成一个真实的大乘行者。然后就通过这样一种不断的心，不断的这样对这样一种这个法义的串行呢，来让我们成为一个真实的密宗的法器。所以说每一个呢，就认认真真的扎扎实实的修的话，那么我们这个修行者就全都是真的了。那么这个真的就是没有虚妄的，没有欺骗，也不欺骗自己，也不欺骗他人，就是这样。所以这样的一种修行呢，才是真正有意义的修行。我们就是说花了很多时间在上面，那么就最后呢，就是修来修去呢，只是得到一些相似的功德，当然这个功德有是不是功德呢？功德也是功德，但是呢，就是说有点可惜了啊。为什么可惜呢？本来你是可以做得更好的啊，本来你可以如果再认真一点，对前行认真一点，你还可以得到更多的。但是就是因为我们没有重视的原因，就是说浪费掉了很多很多的机缘，那么就是这个就很可惜，是这样的。所以说当然就是说每个人的根基啊福报也不一样，有些人呢不管怎么样他就只能得到那么多，但有些人呢像我们这些有些人的话还可以得更多啊，的确可以得更多的，是这样。那么既然可以得更多，那么得不得得到更多还是不得到更多，主要看我们是不是很认真 啊，对待这样一种上师们给我们传的法，如果我们很认真的对待的话，我们一定可以得到更多。那么如果我们自己不认真的话，那就没办法了，是这样的。所以说皈依的修行呢，一定要好好的去专注啊，因为它是屈入于解脱道，进入解脱道，屈入圣道的基石啊，它是屈入圣道之门的缘故。所以这个我们不重视的话，我们对门都不重视，那我们说里面的珍宝，我们可能是没有兴趣的。说是有兴趣，对喊口号说有兴趣，但其实真正来讲还是对外面的东西有兴趣，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里面的东西到底是什么我们不知道，我们没有学，我们不知道里面到底有什么，大家都说好，那我也喊好。那么其实我真的有兴趣的还是我现在正在经历的这些我看到的，我正在享受的这些有些时候呢，我们修行人还是对世间的东西更有兴趣。那么如果是这样的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真实的更好的东西呢，我们是得不到的，那没办法得到。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每一步啊，扎扎实实的去修，对待这个皈依，就是这个开启解脱道之门的这个皈依呢，也要非常认真的去，它的原理啊，它的一种修行啊，该生的信心啊，都要生起来啊。这认真去对待的话，我们相信一定会转变的。否则的话，就是说是这个我们不认真的话，这个就没办法生起应该有的这些利益。那么现在我们学皈依当中呢，它的皈依的一些皈依的因啊，皈依的本体啊，这方面前面我们也学完了。现在我们学的是皈依的功德啊，就是说我们如果皈依的话有什么利益，这个也是很重要的啊，也很重要。那么就是因为我们如果说投资啊，或者我们要做什么很多很多的一些买一个商品啊，我们都要知道，哎，我把这个钱投进去到底能够得到什么收获。哎，如果我们发现这个收获很巨大，那我们就有兴趣。所以说呢，佛菩萨很善巧呢，也是告诉我们的一些认认真真的修皈依的这种利益，念皈依偈的利益，或者说内心当中皈依三宝的一种利益啊。这里面呢，就是讲到了这些利益。那么前段上堂课我们讲的一些，今天我们还要继续来学习皈依的利益，让我们呢对皈依的修法升起这个欢喜心。对皈依的修法皈依的修法升起欢喜心，有了欢喜心呢，我们就很愿意去修行，这样的。那么下面我们再看呢，如今我们这些人依靠上师善知识的大恩大德，得以听闻到殊胜正法，进而心里升起了行善断恶的一点点念头。这时如果能够尽力从内心深处皈依三宝，那么三宝定会加持自相续，使自己的信心、清净心、厌离心、出离心、坚信因果等等一切圣道的功德逐步增长，直线上升。那么就是说如今呢，那么现在呢，我们这些人呢，依靠上师啊、善知识的大恩大德，听到了这个殊胜正法。那么当然呢，一方面也是我们自己的有一些这个善根。如果我们没有善根的话，虽然上师善知识出现在世间当中讲法，但是我们也不一定遇得到，是这样的。比如说现在的社会，现在的这个就是说社会当中呢，现在的人世间当中呢，这么多大德都在传法，但是还是有绝大多数的人没有机会听闻，根本就不知道在讲啊，不知道还有人在讲法啊，不知道有讲法这回事儿，是这样的。所以说一方面来讲的话，我们自己也需要有一定的善根。还有一个呢，就是说也需要上师们的大慈大悲和善巧方便，他们有这样一种自卑力，他们很想给我们讲，他们很想就是说把解脱道告诉我们，然后呢也通过很多的方便啊，通过就是说是方便，比如建道场，道场呢就是说建一个道场之后呢，他在道场里讲，大家在道场里来听，这个也是一种方便。还要不然就是网络的平台，网络的平台的话就在网络上面讲，哎，我们在网络上面听，哎，这个因缘聚合了就能够听闻到这个法。这个法是什么法？这个法是解脱法，哎，这个法是让我们觉悟的方法，是它不是一般的课程，也不是一般的世间的知识，它是真实的引导我们的心去掉这些杂念啊，引导我们的心去掉这个迷惑，让我们的心真实的了知或者证悟现前这个本性的这样方法。所以这个是非常珍贵的。因此说就是说是上师善知识的大恩大德呢，我们听闻到了殊胜正法。所以有些时候呢，我们如果时间长了之后，或者不了知他的利益的话，都觉得这个法没有什么，好像听一个法好像感觉就是说是这个没什么大不了的，法本呢也没什么珍贵的，讲法呢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所以现在的话，我们就不知道这个法到底意味着什么。这个法呢，就是真实能够帮助我们完完全全的就是灭掉痛苦，真实的现前本性，或者永远安乐的这样一种方法。那么我们对这个不重视，那么对什么重视呢？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真正每一个人，如果说是想要为自己好的人啊，真正想要对自己负责任的人，对这个法呢一定是要高度的重视。 因为只有他才能够帮助我们达成最究竟的一种目标，是这样的。每个人他最朴实的一种想法，离苦得乐。那么这个离苦得乐呢，谁能够帮助我们达到呢？真实的最究竟的离苦得乐，从根本上解决问题的永远的快乐，永远的安乐和永远的离苦，只有这个圣法啊，只有圣法。除了这个圣法之外呢，别的任何一个方法都找不到。可以百分之百的肯定说，除了这个圣法之外，没有一种方便，没有一种方法可以达到，不管是什么都没办法。所以说我们对于这个法的能够在世间当中，现在还在世间当中流传，还有人在想学法，还有上师们在讲法，我们还可以通过法而升起定解观修，非常非常的珍贵啊。啊，这样一种机缘呢是非常难得的，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对于这个法的意义本身升起的定解呢，我们就会非常的珍贵，对这个法方面呢就非常非常的珍惜，也会非常的恭敬这样一种正法，这样的。所以说现在呢，大恩大德啊、就是说上师们的大恩大德呢，我们得以听闻啊殊胜的正法，进而呢心里升起了行善断恶的一点点念头。因为我们听了法，知道的功德利益，知道了这样一种恶业的过患，知道了善法的功德，所以说呢，我们的心呢就沿着上师们的法，有了一点想法了。有了什么想法呢？我一定要断恶，要行善，因为恶是不好的，现在我正在做不好的事情，所以我要断掉，或者我以后不能做，这个也是断掉。现在正做的要断，没有做的呢我不能做。这方面就是听了法之后呢，升起了这一点点的念头，有想法。还有一种想法呢，就是说这个善法很好，善法很好的话，就是说我没有做的善法我一定要去做，正在做的这个善法我也要继续做，是这样的。所以这些都是因为听闻的法之后才升起了一点点的一种取舍的一种念头，是这样的。那么这个就是趋向于安乐的第一步呢，知道了有了念头之后呢，就是趋向于安乐的第一步，也趋向于觉悟的第一步。这个时候啊，关键的时候了，就是我们听闻到了，有想法了，有想法之后呢，这时呢，如果能够尽力的从内心深处皈依三宝，也就是说它重点就来了，就是我们如果要把这个想要修行的念头保持下去的话，也就是说凭着我们自己的一种我们自己现在的一些善根啊，这些福德还远远不够，这个就必须要依靠一个具有加持力的这个三宝。所以说这个时候如果能够尽心尽力的，如果完全尽力的从内心深处皈依三宝，那么皈依三宝呢不是形式上皈依，而是真正的了知了三宝的功德，那么从内心深处呢皈依三宝，那么我们这个时候讲，如果我们有信心有恭敬心，那么三宝定会加持自相续。三宝的加持力就是说佛陀呢，他完全是现前灭地的，他就说是一切的功德现证的，一切的过患已经断除了的。法宝呢，它也是道地而灭地的一种这个自信啊，它也有这种灭除我们烦恼的一种能力啊，灭除我们罪障烦恼的能力，可以给予我们快乐的一种加持。身宝呢，它正是已经现前了道地的这样的。所以说其实三宝它都是有很威猛的力量的，三宝有它是威猛的力量，但是这个威猛的力量如何在我们相续当中得以体现呢？这个就是说让它的有威力体现出来的，就是在我们相在我们的心相续当中能够感受得到这个加持力的一种连接，就是恭敬心啊，就是信心，是这样的。那么就是说如果我们有了恭敬心和信心，相当于就和三宝的加持力呢就可以就是连接起来。如果我们没有恭敬心没有信心，那么三宝的加持力再大，那么我们缺少一个和它连接的这个连接点，就没办法和它相应，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要，所以这地方讲要从内心深处，为什么要内心深处，有的时候是前面我们讲的，有的时候叫归命啊，归命三宝，也就是说有些大家讲这个归命的意思就是说用生命来皈依啊，生命是我们最重要的。所以说我们皈依呢不是说用我们的身体啊，用语言啊，用什么，它是用我们的生命来皈依。从生命的皈依的话，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的心能够达到这样一种这个这样一种恭敬，这样一种信心的话，那么它的一种这个力量，三宝的力量呢就完完全全的可以在我们相续当中完全可以显发出来啊，完全可以显发出来，是这样的。所以说它的加持力是周遍的，但是我们能够得到多少，是吧，我们能够得到多少，关键要看我们自己有什么样一种条件。我们的条件越好，也就是说我们的法器越好，我们的信心越好，然后我们越恭敬，那么它的加持力呢也就越迅猛啊，它的加持力就越迅猛，是这样。就像好像就是说把这样一种我们现在是处在一个封闭的环境当中，外面呢就大太阳照着很温暖，那么我们就是说能怎么样得到外在的一种太阳的温暖呢？就关键是你看把你封闭的空间就打开多少，是这样的，你凿开一条缝 它就出来这么点啊，出来一些光明一点温暖就进来了。如果你找一个大窗口，那么它就这个阳光就可以从这个照进来。如果你把所有的一些屏蔽的东西全部去掉了啊，那就和这样外在的阳光呢就完全融合了，是没有什么障碍的。所以说我们和这个三宝的一种变质一切的，或者说这个三宝的力量相应的是什么呢？哦，他就是说就是我们的信心，而这个信心恭敬心就是把这个障蔽的东西打掉的这样一个方面，是这样。如果没有这个是很难突破这样一种这个唯品的。那么因为就是说恭敬心和信心呢，它和傲慢和这样一种这个邪见和怀疑它是相对的。那么怀疑啊、邪见啊、傲慢啊，这些都是一个障碍。这个障碍就是就把这个我们和三宝的加持力呢就隔开了，啊，隔开了。那你怎么样去打破它呢？那么就必须要通过信心啊，就是说是，比如说你的傲慢，我们就要升起恭敬，对不对？然后如果你邪见，我们要升起信心。反正通过这些方面把这个负面的东西去掉了，然后它的我们就能够感受得到三宝的加持。那么就因为三宝的自信啊，如果我们了解的越深，那么我们对三宝皈依的信心也就越深。这个时候呢，如果我们的信心越深呢，那加持的也就来得越猛烈。那么就是说，所以说这个地方讲的话，就三宝的加持啊，就是说，那么三宝定会加持自相信，并不是说他不会加持我们，而是说我们能够得到多少。其实三宝的自信，他就是说是具有大慈大悲的自信的，具有大慈大悲的自信。一方面来讲呢，我们说是这个三宝的自信，我们觉得佛大慈大悲嘛，甚至是菩萨大慈大悲好容易理解。那么这个法大慈大悲如何去解读呢？其实我们以前讲过，真慈依然法道地和灭地它不会单独存在的，灭地自信存在在佛宝相续，道地自信就存在在身宝相续，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身宝和佛宝呢，他们都是要不然是大慈大悲圆满的，要不然是大慈大悲已经升起来的，是这样的。初地以上的菩萨呢，他证悟空性的时候，他的一种大悲心，同时的一种和空性双运的大悲心就升起来。所以那种呢，就是说是三宝的自信，其实呢来讲的话，就是说它并不是意义上真是一个三个东西怎么样。其实呢就是说这个法宝自信，前面我们讲了法宝自信呢，它就要不然就是佛宝相续当中具备的灭地自信，要不然就是说是身宝相续当中具备的道地自信。那这个呢就是说是我们如果去祈祷的话，肯定可以得到这样一种这个殊胜的加持的。因此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使自己的信心得以增长啊，就是说首先呢我们有一定的信心，那么也就是说我们用相当于这样的一个道理，我们有一分信心，通过这一分信心去祈祷，然后呢祈祷之后呢，我们通过一分信心尽量去祈祷，把这个一分信心用到极致。就是我们在这个阶段在我们这个阶段，我们一定要把这一分信心用到极致。如果我们用这一分信心去祈祷的话，可能就会得到回过来的就可以得到两分的加持。两分加持之后呢，我们这个信心就增上了，增上之后我们再用这个增上的信心再去祈祷，再去就是说是对三宝恭敬，然后又得到加持，我们的信心又增长了，是这样。它是通过这样的方式，就是说是良性循环的。所以说我们首先要有信心，有了一份信心，我们去祈祷，我们就得到加持，我们的信心就会增上。然后我们信心增上之后呢，我们再用这个信心再去不断去祈祷，不断再去就是说恭敬啊，再升起信心了。那我们信心得了加持之后又增上，是这样的。所以慢慢的，我们的信心就会直线上升，逐步增上。还有呢，就清净心也是一样的。清净心呢，就是说得了三宝加持之后呢，我们对于佛法僧三宝的清净心，这个时候呢，就我们就知道非常的清净。怎么样体现它的清净呢？就没有过患。或者过患就是说是比如说圣身相续当中的，就是说那个一地以上的菩萨，他相续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通过这方面了知的时候，我们就知道他已经通过证悟的空性，他的过患已经减少了很多了，他因为证悟的实相的缘故。那么就对佛宝呢，佛宝的过患是完全没有的。所以说我们对于佛宝的信心，对身宝的信心，他都会增上。那么这个清净心增上之后呢，我们对于这个就是佛法僧三宝的一种清净心增上了之后，我们自己也能够相应于这样一个清净的实相。其实我们升起清净心，那么因为三宝的本性是清净的，所以如果我们对三宝升起清净心的话，那么清净心和清净心它是可以相应的。所以说我们这个清净心其实是呢，它就是相应于就是说三宝之心。三宝之心代表什么呢？其实真正来讲，三宝之心就是代表究竟的实相。佛陀也是证悟，完全证悟究竟实相。身宝呢是证悟一部分的，而且这个证悟的这个实相还在不断上升中。那么我们如果对三宝这样升起的清净心，其实也就意味着我们对于清净的实相在靠近，在相应它，是吧？所以说我们一定要升起清净心的原因，就要必须要打破我们对于佛宝的一些邪见或者觉得是不是佛宝哪地方不圆满， 或者说是这个申报有什么这样大的过患呢？相应我们分别性呢，我们很容易看到过失，也很容易有的时候呢，为什么退信心呢？啊，退信心呢就觉得他有某种过患嘛。所以说像这样的话，我们就要通过驾驶得到驾驶之后呢，这个清净心啊也会增上啊，对三宝的清净心也会增上。然后呢，就是说清净心呢，有的时候也与清净心的这种表现呢，当然就是说菩提心也是一种清净心，因为我们想利益众生嘛，想利益众生的心呢，它没有杂了这些自利的烦恼，所以菩提心其实也是一种清净心。还有就是说我们的一种这个空性见解，它其实也是一种清净心，是这样的。所以说我们的这个对三宝的清净心啊，对于就是说是那种四谛的一种清净心啊，然后有的时候对这样一种这个刚刚讲的这些的清净心，还有对于道友的清净心呢，它都是可以增上的。还有呢就是厌离心呢，就是对轮回的厌离心，后面还有一个出离心。厌离心和出离心呢，有的时候是一个意思，有些时候是一个意思。如果并列的话啊，如果他就是说，如果他是并列，厌离心和出离心并列的话，厌离心主要是对轮回的厌离，就对于轮回的整个六道他的一种现状的本性的认知之后呢，不愿意再去获得，他是一种厌离的一种背弃的心，这个厌离心。出离心呢是解脱心，它是两个啊，一个是厌离轮回，一个是要求解脱。所以说如果二者，如果厌离心和出离心并列的时候，同时出现的时候，出离心就代表求解脱的心叫出离心，厌离心就对轮回，现在我们所处的轮回本身我不愿意再去追求了，我厌弃你了，我发现你的过患，不愿意再就说是怎么样在轮回当中待。这种呢就是对轮回的厌离。出离呢就是想要求解脱，哎，求解脱，从轮回当中出离嘛。出离叫什么？就叫解脱心。所以说有些时候呢，厌离心也是出离心，出离心也是厌离心。二者之间呢，就如果是只是出现一个的话，我们就看这个场合，出现这个场合有的时候就是一个意思，厌离心就等于出离心。但是这个里面呢，它是并列的。如果是并列的话，那么厌离心呢是对轮回的厌离，出离心呢是对解脱的一种向往，它是出离轮回，出离轮回就代表解脱，是这样的，一个是厌离，一个是出离的意思。那么就是坚信因果等，还有一个呢，就是说我们也要坚信因果。对于因果的坚信呢，那么对于一个修行者来讲呢，也是一个很大的一个因缘啊，很大的一个因缘，是这样。因为所有的这些呢，都关乎于因果，就是大智什么呢？大智十地菩萨成佛，它也是因果，它也是一种因果。因为十地菩萨他作为因，然后他的修法圆满之后就成为佛，成佛就是他的果。所以大道这个证悟成佛也是因果。小道呢是什么呢？小道就是说我们就是做一次放生，他能够得到这些利益，他也是因果啊。这全都是关乎于因果。世间，也就是说这个因果从世间正见开始，从世间正见开始，从我们的就是说是这个修行这样一种修行，试验是心，升起出离心，它也是因果。修试验是心是因，升起出离心是果。然后我们修持这样一种这个菩提心的一种修法是因，升起菩提心是果。然后这方面都是一种因果的关系，是这样的。所以如果我们修行这样一种福德智慧质量是因，最后呢福德质量就是说是部分成熟的时候呢，阶段性成熟的时候呢，就是初地菩萨是果。然后呢就是福德和智慧质量圆满成熟的时候呢，就是佛果是果，是这样的。所以说所有的佛法的修行都离不开这个因果。也就是说如果我们把这个因果取舍做到极致了，一定会成佛。啊，肯定会成佛。所以说成佛之道它其实就是因果之道。所以因果之道它这个因果啊，有的时候我们一看因果的时候马上就联系到第四品当中讲的因果。其实那个第四品当中讲的因果是十善和十恶那个因果。但是我们这个因果是广义的因果。啊，广义的因缘，广义的因果，是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所有的修行呢啊，就是说它都是因果的取舍之道。如果我们把因果之道做得最细致，做得最究竟，它一定会有最究竟的果。你把因做究竟了，它的果一定是究竟的。如果你的因不究竟，它的果就不究竟。没有因没有果，邪因不会得到果，是这样，不会得到正果哈。那么就是说如果是正因，但是你的力量不大不够，那么它的一种这个果呢也小也慢。那么如果你的因广大啊，比如说为什么我们要因广大，为什么要发菩提心，对不对？菩提心的因非常的广大，所以菩提心的因广大，它的果当然广大了。什么呢？大乘呢？大乘是什么？大乘一到十地，大乘的佛果，它的因广大，它的果就广大。所以你的空性的因很广大，所以它就证悟空性的一种无分别智，它也就广大。所以说这方面我们一定要对这个因果因缘法则呢，通过方方面面来升起决定的信心。只有对因缘法则升起的决定信心呢，我们才更愿意在因上面着手。如果我们什么时候的注意力在因上面着手了，这个修行就入正道了啊，因为你从空中降下来了嘛。 你本来是好高骛远，你飘在空中，你不知道自己干啥。但是你落到地上了啊，落地就开始走了，一步一步的走，这个时候就开始真实的开始行走。否则的话，如果我们对于这个因缘因果之道不了解的话，好像就是浮于空中一样啊，就找不到一个修行的感觉。什么时候对这个因果真实的产生了一种信解了，对因缘法则产生信解了，对这个因重视了，这个时候呢才是真正的修道。因为不管怎么样，你把因修好了才会有果，不可能果在前面啊，得到佛果了然后再去修六度嘛，是吧？我才发菩提心嘛，这个不可能的事情。所以你首先要把这个他的因修好了，因到位了，果自然会有，这个都不用求的。就是你的因圆满了，你说我不成佛了，那不可能啊，就因都圆满了不可能不成佛，就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以前的这个恰卡尔格西，不是也是我们在学修行修二，后面还要讲，后面还要讲，就恰卡尔格西他就是修自他相换的。他在临终的时候就祈祷，就热切的想要祈祷佛菩萨加持转生到地狱去，就是这样，他一定要想到地狱去度化众生。但是他一辈子修这个自他相换，全都是修的善法，而且是这个善法特别特别的强大强烈的善法。所以说他在就是说临终的时候呢，他就说是这个，他就给弟子讲，让弟子一块祈祷。祈祷什么呢？祈祷他的愿望实现。因为他刚才出现了一个瑞相，出现了一个景象，是什么呢？就预示着他要升到净土去。他就说我们大家一起祈祷，让这个愿望不要，让这个往生净土这个不要出现，让我能够升到地狱。就是他不愿意去的，他就是说是净土不想去，他很热切的想转地狱，但是他的一种修行道路他就是这样的。当然我们是从某个侧面来讲啊，这个因缘法则。因缘法则呢，就其实有些 大菩萨们他是自在的。刚才我们讲的这个呢，就说明他的一个一辈子修菩提心，他就很强烈的想转地狱，就利益众生。但是临终出现的时候，第一出现的时候就是净土的庄严的景象，而且那个时候还想大家一起祈祷，不要让我转生到净土去，我还是非常非常希望要转到地狱去度化众生的。所以当我们的修行啊，我们所有的一些菩提心啊，所有的修行，我们如果因方面我们是到位了，比如说我们修这个菩提心，后面我们第二品要讲，就不共加行第二个修法要讲。如果我们修这个木桶发心，如果我们把木桶发心修极致了，所有众生先成佛我再成佛，如果你把这个因修得非常圆满，不可能你在后众生后面成佛的，你肯定是最早成佛的。因为你的心的力量就这么大，你的心的因的力量越大，你成佛的时间就越快，这个是因缘法则，丝毫不虚的，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就叫做一种因果的奥秘。往往是说越不考虑自己的，他就说是自己得到的东西就越多越快，越考虑自己的，比如说国王发心嘛，我们就是说菩提心啊，菩提心不是自私的啊，国王发心绝对不是自私自利的发心。为什么？因为他是菩提心，是吧？他是三种菩提心之一，所以他是国王的发心。但是这里面国王发心呢，他的成佛速度最慢啊，但是就是木桶发心呢，他不考虑自己呢，他就成佛速度最快，就是这样。所以这个就叫做一种因果很微细，因果很微妙，因果的奥秘就在这里面。所以说就是说我们能够放松自己的执着呢，其实我们得到的最多。那么如果我们紧紧的抓住呢，我们就得到更少，而且就是说这个执着本身对我们就是一种伤害。如果放松了，还能谁还能伤害我们呢？把我们的我执放松了，对不对？那谁能伤害我们呢？没办法伤害。如果因为我都不存在，那是就是说我们的我执越少，伤害的得到的伤害的机会就越少。我执越大，到处都可以伤害你，是一个小小的一个都可以伤害我们，是这样。所以这些都是修行过程当中呢，就佛菩萨告诉我们的一些因果的奥秘。没有人告诉我们，我永远想不通这个问题。所以说就是说这个方面的一种业力性处理，还有见性因果，刚刚我们从见性因果这来的。所以说因为这个因果呢，就是说是非常的重要。因此呢，我们如果把因修极致了，把它的一种世俗地的一种修法修极致了，它圣义地一定会现前的。它所有的因素齐全的时候，不可能没有果，是这样。即便你不想它也会有果，而如果你因没有，是吧，你这因不齐全，你天天想即生成佛，你天天想三个月六个月成佛，不可能呢。为什么？根本你没有播种，你的因都没有，哪里有果呢？所以说当我们修行到慢慢慢慢，当我们的修行上路的时候，什么时候发现我们自己对因果开始重视了，对因果的细节开始重视了，什么时候开始对前心法重视了，就说明你开始入道了啊，真的开始入道了。因为这些修法就是脚踏实地的修法。什么时候你没有认识到这些呢？可能还在飘，是这样的。所以什么时候开始对这些重视的时候呢，就说明你可能开始入道了。这个就是一个入道的标志。所以说很多时候呢，就是说就是刚刚派的一些大德呢，就是说是如果以后问 啊，就是我们这个上司有什么功德，千万不要说什么神通广大，千万不要说什么见本尊，一定要说他对因果升起了真实无为的一种决定性解，一定要说他升起了真实无为的菩提心，这个才是真实的，是这样的。所以你看，就甘德派的大德，他们在就是说要赞叹自己的宗派的时候，我们的宗派的核心是什么，或者修行人的一种上师的功德是什么，他都是说，哎，就是说他对因果非常诚信，他对取舍因果非常的注意，啊，他对这个菩提心非常的重视，他对这个看破精神非常重视，这样说这些呢都是修道的恶要嘛。所以说这个地方为什么把见性因果拿出来，的的确确就是这个是很关要的一个东西。见性因果，因为我们对因果坚信，我们才能够从某个角度来讲约束自己的身心，约束自己的身与意。还有一个就是说，坚信因果它是一个随顺之道，因缘法则它就是一个世间的自然规律，你相不相信它，它都在这儿。只不过呢，你相信它，你随顺它，你能够得到利益。你跟它对着干是吧？你就说你不相信，或者说你相信你不对，你不照着做，你跟它对着干，只有你自己违背因缘法则的缘故，自己就说是受了伤害而已。所以说这个因果法则，因缘法则它是自然规律，自然规律。所以说我们相信因果，就是说随顺因果而做，其实我们是随顺于自然规律的。随顺自然规律呢，就是说如果你把这个因做好了，自然规律来讲你一定会得到这个果。如果你修的是你这个所有的一种修法，所有的修法如果说是以出离心摄持的，那一定和解脱道相应的。如果你的这个所有的善法如果是和追求世间利益相应的，那你只能够得到世间的利益。那么如果你的修法是和大乘道相应的啊，你的这个因是和大乘道，那一定是大乘道。所以这里面没有丝毫的错乱的啊，没有丝毫的错乱。修行就是这样的，所谓的就修行就是随顺于因果法则而行。所以这里面没有取巧的东西啊，没有取巧的，哪里有什么取巧的呢？没有，只有我们把因做极致。啊，只有把这样一种修行的因认识到极致，做极致了，这个时候才可以真实的安住于这样一种这个正道当中。所以修行之道也是因果之道，也是因果之道，是这样的。那么要等等呢，还有很多很多的一切的圣道的功德都会逐步增长，直线上升。这个就得到三宝的垂念，得到三宝的加持之后呢，我们所有的修行很容易成就的意思啊，非常容易成就。所以每天都要意念三宝。都要一直要意念上，不管是苦也好乐也好，像这样的话为三宝一止啊，因为三宝是不期货的，甚深重它不期货，它因为就如果是具有期货性，它是根本登不了地的，是这样。所以说是它的甚深重是不期货的。佛陀呢，他完完全全把所有期货的因早就灭掉了，所以也是不期货的。意思是说呢，就是说是这个三宝自信是不期货的自信。所以说我们自己呢认真的去这个医治它的话，我们自己的心医治的这种不期货的一种三宝，我们自己也不被期货，我们也能够得到真实无虚的这样一种善妙的果位。相反，如若将皈依祈祷上师三宝弃之一旁或者束之高阁，那么不管你现在的厌离心、出离心等有多么善妙，但是因为形形色色的外界善于蛊惑人心，加之自身智慧浅薄，无有主见，分别念很容易被诱惑。尽管现在奉行善法，可是轻而易举就会走向罪恶。那么这个从反方面讲的，如果我们现在不重视皈依的话，我们对这个所谓的这样一种前行的法，所谓的这样一种这个基础的法，如果不重视啊，如果就是说不重视皈依的修法，将这个皈依上师三宝、祈祷上师三宝这么殊胜的方便法弃之一旁，或者束之高阁啊，或者就是根本不重视，那么不管现在相续当中通过什么因缘出现了一些厌离心，或者有一些想要解脱的心，有多么的多么的善妙。但善妙其实也善妙不了哪儿去，能善妙到哪儿去？像这样的话，就是相对来讲的话，自己觉得很不错，是这样的。就是说像这样的，不管有多善妙，但是呢，因为就是说这个很多外缘嘛，内因外缘，形形色色的外界善于蛊惑人心，因为我们现在所处的环境并不是净土，并不是极乐世界。极乐世界的话，就大家都是啊，就是所有的环境啊，它都是听到的声音都是这些这个苦空无我无常啊，还有空性啊，都是大乘的这个妙音啊，可能是空性啊，或者就是说是啊，都传来的是般若摄颂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些大圆满愿文之类的这些善妙的反应。那么就是说这些周围的这些人呢，也全都是一些具有出离心啊、菩提心的，就具有这样一种善妙的这个功德的一些菩萨们，或者说是这个大德们，是这样的。 哎，这个环境呢，阿弥陀佛他发愿也是，反正生到这个地方呢，不可能升起出大的烦恼的。所以说如果是那种环境呢，我们就不用操心了，是这样的，就只是跟着这样一种去修行就行了，自然而然就想修行。但是现在我们处的是娑婆世界，哎，现在是一个不清净的一种地方，不清净的刹土，所以说外面很多很多通过业惑形成的外境啊，这个很要命的，就是它这些方面都是通过这些外境呢，是通过众生的烦恼、无明、我执、业啊，这样不清净的业所感召形成的这样一种外部环境。而这样一种极乐世界呢，它是阿弥陀佛的一种善愿，不断的回向功德，而且它的回向的时候是以那种大菩萨的一种心啊，八地以上的一种心啊，不断的回向，那力量不可思议的。所以它那种环境是纯粹的一种无分别智摄受的善业回向形成的，那种环境它的这种环境的因是无分别智摄受的善业，当然就清净了，是吧？它的因清净，它的环境就清净。但是现在我们的环境是什么环境？我们的环境是我们内心当中的无明啊、烦恼啊、我执啊，有些时候是有漏的善业，都是这些东西形成的。所以说它就不是那么清净的，它的力量也不具有让我们的心变清净的这种作用。所以说在这个环境当中有点危险啊，就这个意思。所以说形形色色的外界善于蛊惑人心啊。因为本身我们在这个环境当中，我们转身在这个地方，就说明我们有这种业，是这种业把我们牵引在这种环境当中来。也就是说内和外是相应的，怎么相应的，是不是？外面的环境啊，就是说是那种是这种形形色色的一种环境，我们的心呢也喜欢这些东西，我们就是一直就喜欢这个，就转到这儿来的嘛。所以说呢就很善于蛊惑人心，很善于蛊惑人心呢，我们就很容易担着它，要不然生贪心，要不然生嗔恨心，所以这个方面也容易让自己的一种修行退失。还有呢，加之自身呢智慧浅薄，无有主见，我们自己的智慧也很浅薄的。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是虽然佛菩萨上师们在讲了很多很多善妙的道理，但是我们智慧浅薄的缘故，就是说听不进去，或者理解不了，或者没有主见呢，别人随便随随便便说几句似是而非的道理，我们就对三宝上师啊升起邪见了，这个也很多。所以说加之自身的智慧浅薄，无有主见。还有呢，就是分别念很容易受诱惑，我们自己的自身的分别念升起来之后呢，很容易被我们自己的分别念诱惑。一方面就是说我们的分别念容易受到别的邪说邪知邪见的影响，容易受到别人的一种邪说的诱惑。第二个方面呢，分别念也很容易受到分别念的诱惑，就是我们太相信我们的分别念了，哎，我们觉得我们的分别是对的，是这样。所以说就是分别念很容易诱惑自己。所以说呢，下面的结果就是说净，就这些都是这些不太理想的一些因素。所以说在这样的环境，在这因素内外的因缘，不好的因缘这样一种这个状态之下，尽管现在奉行善法，很多佛弟子就是这样的，现在已经皈依了啊，已经在奉行善法了，可是呢轻而易举就会走向罪恶。他因为他这种心态呢不稳固，虽然现在在奉行善法啊，但是他这种这个这么多内外的因素去干扰去影响，假如说没有一个啊，就是说加持力，没有一个通过的一种行之有效的一种这个方式方法，获得三宝的垂念或者三宝的强有力的加持啊，也就是说没有一个真正的后台的话，这个时候的话就很容易让我们的这个道心退失，很容易就走向罪恶。本来我们是从罪恶当中出来的，然后呢就从罪恶的深渊当中出来探个头探了头之后呢看了一下又回去了，就类似于这样的。所以说就是说是我们现在已经想要修善法了，类似于我们从这样黑暗当中，从无明当中准备要出离的，但是出来之后皈依了一段时间，修一段善法，发现了就是说没有什么，然后他又回去，又开始重操旧业，就开始回到这以前的这些，就是说是造罪业啊，或者就是说是这个坚固我执啊这方面去了。所以这个方面是在这样的环境当中非常危险。因此说呢，有些时候啊，我们在看到这些娑婆世界啊，看到这些就是说轮回当中的痛苦的时候，尤其是对修行的委员来说，真的很想往生净土。为什么这样呢？因为净土当中没有这些东西，没有让我们退失的因缘。其实这个方面是让这个修行者来讲最向往的一个因素。因为我们现在很担心，就是我们修行能不能会不会退失啊，哪一天会不会我们现在我们就是说是这个很热情的修行佛法的意乐，那我们内心当中的这样一种这个道心啊，会不会哪一天我们就没了，是吧？没了之后，我们就看一下以前的修行的道友，现在没有信心的人他是怎么样。有些时候想，哎，如果我变成那样的话就麻烦了。 然后我们都不知道什么时候这个因素会成熟，这个因缘会成熟，所以在这个世界当中很多都是不可靠的啊，在这个轮回，在这个娑婆世界当中很多不可靠。但是呢，一看净土的功德的时候，哎，不存在这些问题。如果你一旦到了这个净土之后是不退转者，啊，他就说是这个不退转嘛。他像这样的话，肯定不会退转到这样一种邪行啊，退转到这样一种这个六道啊，不会退转到烦恼当中去的。所以那个是非常非常保险的一个，让我们能够就是说保持自己修行的地方。虽然在娑婆世界呢，某些地方讲修行，极致进藏比较容易，但是呢，就是说危险性好大啊，危险特别特别大。不知道什么时候就是说是这个生个邪见啊，犯了个罪业，忘了忏悔了，或者不想忏悔。哎，或者无所谓，这个是堕了恶趣之后呢，那时间非常长。所以有些时候说哦，净土的修行的时间很慢啊，然后就是说是这个如何如何，他就是没有这些环境，其实进展很慢。但是有些时候也想的话，假如堕了恶趣了更慢了，那一旦都到地狱当中去的时候，他动不动就是几百万年，动不动就是这个几个劫的时间，那就是更慢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呢，就是说如果我们的心很坚固呢，菩提心很坚固呢，说有一点功德的时候呢，有些菩萨他也发愿就在娑婆世界修几支进藏，一边几支进藏一边度化众生，这也可以。但是很多人呢，就是说其实是个很危险的道心呢，今天有明天没有那种情况，还是往生极乐世界好一点。所以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可是轻而易举呢，就会走向罪恶，是这样的。因此我们务必要清楚地认识到，要想今后彻底斩断不善业的相续，也没有比皈依更为殊胜的。那么就是说，刚刚我们讲了这么多容易让我们退失的因缘呢，那么怎么办呢？现在怎么办呢？现在也往生不了怎么办呢？那么现在我们就一定要就说是这个经常性的意念皈依，念诵皈依。所以说因为就是皈依三宝，通过就对三宝祈祷，对三宝皈依的这样力量，可以让我们的一种这个邪知邪见呢，或者很多不利于我们修行的因素，就通过皈依三宝的用力量的话就可以予以遣除。因为其实我们经常性的意念三宝本身就是一个让我们就说是这个升起信心，或者说是去掉邪见的方法。再加上我们的信心去感召三宝的加持力，这个时候呢，就再通过这个三宝的加持力，可以让很多很多的伪缘呢，就说是去掉。比如说我们经常性的皈依三宝的话，很多让我们退失的一些邪说啊，或者邪知识啊，不好的因缘呢，在我们每天的祈祷当中呢，它就会自动的让路，啊，就是说和我们碰不到。碰不到我们，然后我们碰不到这些邪说呢，其实也很难就受他们影响了。但是就怕我们在皈依过程当中呢，就没有经常性的意念三宝，没有经常性的对三宝产生强烈的信心。这个时候呢，就是说是这个我们没有做这些因缘的话，当然我们的分别念不断的升起啊，其他的一种邪知邪见呢，还有就是说邪有限邪知识啊，还有这些就是说是这个非人波旬啊等等，他们就是说因为你没有意念三宝的原因，他们就有机可乘，他们就可以接近你了。它可以接近，可以影响你。但是如果我们这样的经常性的意念呢，恭敬的祈祷的话，其实很多因素自然就回避掉了。而再加上我们意念三宝，就是深度的意念三宝本身，它是和正道相应的。三宝当中，法宝自性、佛宝、法宝身宝自性，它其实我们去意念佛宝的时候，其实真是深度意念的时候，就佛宝它具有了功德啊，它的菩提心圆满啊，或者它的一些方方面面的一种这个智慧啊，其实这个。我们在意念的时候，我们在观想祈祷的时候，这个时候其实就在和实相相应。那么你在升起正见，那么邪见升不起来了。再加上我们意念这些法，就是法宝当中的这些四谛也好啊，或者说菩提心的法也好，或者就是空性的法也好，这些意念的时候呢，其实本身就是在和正道相应嘛。所以如果我们经常以来意念升邪分别念的机会就少了。如果你不意念三宝，那你这么多一天二十四小时从早上起来，你想什么？对不对？你不意念三宝，你想什么？那可能就像以前习惯的东西嘛，那就可能就是想看到的这些东西嘛。看到的东西形形色色，就是蛊惑人心的，啊，看到而且我们分别念的升起来都是不相应于解脱的，所以那当然就是我们的善法，我们的道心当然就很容易退失了。所以说，意念三宝，经常性的意念三宝，深度的意念三宝，它一方面来讲的话，在我们意念的时候，因为我们的分别念一个时间只能做一件事情，所以当我们在意念正法的时候，意念三宝的时候，深度意念的时候，其实在这个过程当中，分别念生不起来，邪分别念根本没有，邪见根本没有，而且它有力量，它有一种力量，假如说它碰到了这个环境，它也因为我的意念三宝的缘故，它不会受它的影响。我碰到了这个邪说，哎，我的意念三宝的缘故不会受它影响，而且意念三宝得加持，这是另外一种外部的加持，因为我的恭敬心，因为我的意念的心的缘故，哎，也可以帮助我们遣除很多的伪缘。 它就是这个三宝的威德力，还和我们意念三宝本身的，这是一个很深的修法。因为我们意念的是实相，对不对？我们意念的是这样，三宝是实相的自信。所以当我们在意念实相的时候，这个虚妄的相啊，世俗的相啊，当然我们就没有意念了，没有意念它就没有力量。所以说就是说这方面讲的时候呢，经常性的意念三宝，现在正在修皈依的，正在念皈依的这些道友们呢，也是啊，了知这些自信功德之后呢，就很认真的去意念三宝的功德啊，就祈祷三宝上师三宝加持我，把这些委员呢、障碍啊，不管是外轮壁的所有的委员障碍都予以遣除。那么我的这些修道方面的顺缘、信心、清净心、坚定心、出离心等等啊，稳步增上。这个方面也是我们三宝他可以给我们这些加持。那么我可以给我们加持的，为什么不祈祷呢？为什么不要呢？是吧？我应该要。其实而且这个对我们来讲也是很有必要的。哎，不能我靠我自己啊，我不靠三宝，这个方面就没有必要了，因为我们这里委员太大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既然是佛陀他有这个愿力，既然莲花大师有这个愿力，是吧？既然这些佛陀有这个愿力，很愿意帮助我们，那我们就要开口。哎，我们一定要开口要，是这样。我们开口要了，那么他就会给我们。我们不开口要，哎，我的自尊心啊怎么样，我就是靠自己啊，这样。他你我们不开口了，没办法的。你因缘不成熟，没办法，你没办法跟他建立一种联系，那是没办法的。所以这个也是一种因缘法则，它是个因缘法则，就是它具有功德，但是呢，还是需要你去祈祷，你要去要，这个也是一种因缘法则。否则的话，你不开口，他给不了你，这个是一种因缘法则。啊，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说是这个，就是说彻底斩断不善业的相续啊，也没有比皈依更为殊胜的。所以说，我们如果想要自己。在当前的这种复杂的环境当中啊，很容易堕落的环境当中，很容易升起邪分别念的环境当中，要真实的让我们的不善业的相续不升起的话，要斩断的话，这个里面讲的话，意念啊皈依啊，没有比皈依的修法更殊胜的。所以我们一定要认认真真的修持这个皈依。还有呢，下面呢，再者呢，正如人们所说的，精进行者魔众由憎恨，以及法身之时黑魔亦猖獗。那么就是说是世间的俗语啊，或者佛经论点当中也这样讲的，精进行者魔众由憎恨。那么就是说越精进修行的人，魔众对这个人呢就是说是这个尤其的憎恨。越精进的人他越愿意去做伤害。为什么呢？因为就是说是这个修行者越精进，就他自己的内心当中的这个烦邪分别念啊，恶分别念啊，还有这些这个魔性啊，他就会越来越少。越来越少的话，就是很多这些这个魔众呢，就非常的嫉妒或者非常的憎恨这些人，因为他一旦修行，他不但他自己修行，而且他的修行的力量可以影响其他人，因为魔嘛，他就是以伤害众生为业的，是这样的，他是蛊惑众生，让众生生烦恼而堕落，而成为他的魔子魔孙呢，或者有的时候魔界的魔众呢，就是为了让这些这个伤害众生，为了让这些众生的堕落去流转轮回，他们以这个为业。随着一个好的修行者，精进的修行者，他不但自己修行，他摆脱了魔的控制，而且他可以影响很多很多人，让很多人生善心啊，让很多人修善法。像这样的话，他就这个忍受不了，他觉得这个本来是我的子民，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通过你的修行，影响到了他了啊，或者他的想法就是本来你都是我的子民，好了，你现在要造反了，你现在要就是说想要通过修行来脱离我的控制，但当然从这个上面来讲也是非常的憎恨的。所以说就是说越精进的人呢，就是魔众呢就越憎恨，所以他就越容易对精进的人呢去造委员。所以说无光尊者在虚幻修习当中也引用这个般若经的引用般若波罗蜜多经的这样一种教言呢，也是这样说的，精进但是呢就说是这个执着重的，执着重就说空性智慧少的，精进但是执着重，就是没有智慧的人呢最容易受到魔的一种损害，这样的精进但是呢就是说是这个有空性智慧摄持的魔伤害不了他，没办法伤害他，很精进，但是他同时呢他也是安住在无执着，他如梦如幻的智慧非常的纯熟，所以这种又精进又有这种智慧的这种人呢，修行人伤害不了啊，这魔是伤害不了的。然后又不精进，然后呢就是说是就又没有智慧的人，魔也不会伤害他。为什么呢？因为这种人本来就是魔，本来就是处在魔业当中，所以说呢魔不会伤害这种人的。因为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我们就知道了，如果我们要精进呢，在这个一方面来讲，我们精进呢肯定会有委员，有委员呢，第一个我们知道精进肯定有委员，所以说我们要有一种心理准备啊，我们要准备好啊，准备好就说是什么，就是好像有的时候呢就是说注意啊，要翻车了，大家做好这个冲击的准备啊。 但当然就是说你做好了准备能不能管用的另外一回事，但是呢你首先有一个心理准备啊，有点心理准备。所以说我们首先呢就是说我修这个法肯定是有违缘的，所以我首先有心理准备，如果一旦出现了违缘是吧，我有心理准备和没有心理准备是两回事。比如说我知道你躲在后面要吓我，我有心理准备了你根本就一点用都没有，我一没有心理准备一过去哇的一声当着自己吓一大跳，这个就是有没有心理准备的差别，是这样的。我有心理准备了，我知道有违缘，哎，违缘出来了我早就准备好了。但如果你没有心理准备呢，哎，违缘我信心满满的往前走肯定没有违缘，一下子出了违缘的时候自己受不了了，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我们第一个我们要知道精进行者魔众又憎恨，这个道理我们首先要知道。所以说修正法的人肯定有违缘，这个第一个是问。第二个呢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之后呢我们要想怎么样去对治它，对治它的话就是凭我们自己的力量可能还不行，所以说呢我们就要祈祷三宝，经常性的祈祷三宝，尤其是就是祈祷莲花大师啊，老人家去发愿要遣除修行者的外人密的障碍。但是如果对莲花大师老人家的信心不是那么强烈的话，如果你对观世音菩萨有信心一样的，对地藏菩萨有信心也是一样的，反正就是说我们要祈祷，祈祷就某一位就是说圣尊，或者祈祷三宝，或者祈祷上师等等都可以。还有一个就是说是我们要做好准备呢，就是说在精进的同时多修持多训练如梦如幻啊，多训练如梦如幻。因为大波的经常讲了，如果精进的人他同时又有这个不执着的如梦如幻的智慧的话，魔众是伤害不了他的啊，没办法伤害他。像这样他就是一切如梦如幻，就好像这个就是什么，你再厉害的人你打虚空也伤害不了虚空一样，没有就着力的地方。执着就是着力点啊，你的执着心就是着力点，你如果有执着他的这个障碍就他有着力点就可以打你。那如果你都是观空性的，你没有着力点的话他怎么打也没办法伤害，是这样的。所以说要精进又要有空性智慧，这个时候是最优秀的修行者。还有呢就法身之始呢黑魔也猖獗，这个和前面是一样的啊，道高一尺魔高一丈，就是说我们的一种修道上升一点，那么它的一种障碍也会上升。当然这个只是某一个阶段啊，某个阶段是这样，但是真正到了一种这个修行到了一个很高的一种绝对高度的时候，他就看不到魔的影子了，已经把魔甩到就是说是无数条街以外的地方去了，是这样的。所以那个时候他够不着你，他没办法伤害你了，因为你内心当中已经升起了无分别智慧，他完完全全没有办法伤害你。还有一个就是般若僧众当中讲，要不然是你自己已经证悟空性了，你自己证悟如梦之幻他就绝对没办法伤害你了。还再一个呢就是说如果没有证悟这个智力没办法调伏的时候，四方人讲三宝威德力啊，三宝威德力可以保护这个家庭，这个什么圣解行地的菩萨，是这样的。所以圣解行地的这些或者我们这些初学者，我们要让我们不受到这些魔众啊等等的伤害呢，就是三宝的威德。然后就是说如果证悟了空性之后呢，是自己可以保护自己了。当然就真实的南圣地是五地，五地菩萨呢就是说所有的障碍不发生。但是呢是不是一地他就可以被圣呢？一地他其实是魔伤害不了他，他可以自保。但是呢就是说是五地的就完全压服啊，完完全全的压服到了这个所有的魔障。初地呢它是可以自保的，完完全通过自己证悟呢可以自保，但是他说全面的就碾压这个魔众呢，那个时候可能还没有办法做到，但是五地以后呢他就可以做到了。所以这些呢就是说是这个很多很多的方便吧，很多窍诀，就是说这个修行尤其是法越深的时候，它的这个障碍显现的呢也是比较就是说多。他的这个障碍的显现就是尤其多，是这样。所以说如果有的时候我们要学这个前行的法呀，学入行论呢，这些其实是非常非常殊胜的。前行的法呀它是一个次第来调伏我们分别心的法，非常的殊胜。所以在学这个前行法过程当中，也有可能我们分别念的波动啊，或者就是说是外在的委员呢 就是说是外在的委员，要不管是这个财务上的委员也好，还是说我们就是说其他方面的委员也好，都有可能出现。是这样的，还有入行论也是，入菩萨行论它是讲大乘菩提心的，大乘的核心就是菩提心，没有比这个更重要的东西。所以说如果我们在学入行论的时候，也有很有可能出现这些违缘，还有学般若波罗蜜多空性的时候，或者学大圆满的时候，都有可能出现违缘。所以要法越深呢，它的障碍黑魔呢也是越猖獗。所以我们就知道这个是一个好事情啊。如果我们在学正法的时候，就说明我们走的路是对的啊。像这样的话，有些时候来讲的话，出现一些这样一种障碍的时候呢，完全就是什么障碍都没有出现呢，要不然就是说福报非常深厚，要不然的话可能还没有就是说就还没有被魔看上眼啊，就是这样的，相当于就是说还看不起你，你这点道行的话，道行的话还是就是说不值一提，也许就是我们太懈怠了，是这样的。所以说虽然在学呢，但是呢没什么障碍，也有可能是这样的，也可能这个障碍还没有正在路上 啊，也许他正在路上还没到你这儿来的，过两天可能就敲门了，这个可能性也有。但不管怎么样呢，就是我们自己方方面面都要，就说是这个学习都要知道，做好这个准备。反正我们现在准备修解多道，这个方面在早期的时候一定会有坎坎坷坷的，肯定会有委员。这个委员主要来自于我们的内心。啊，主要来自于我们内心是这样，因为我们内心有很多轮回当中的习气，现在要就是说要翻身了，现在要从这个当中处理的话，这些一搅动的时候，这所有的障碍都会翻起来，它就会成为一种显现成一个内心当中一种障碍，显现了外境以及外境当中一种障碍。但是如果我们咬牙坚持过去了之后呢，它就没有什么了啊。如果内心当中得到真实的一种这个足够大的一种对峙力量的时候呢，就无所谓，所以这样的不怕它了。但是现在来讲的话就很重要的啊，非常非常要对这个问题要非常重视，所以要经常现在念一些，有时候要念莲师啊，有的时候念一些愤怒的修法呀，啊，有的时候祈祷上三宝加持啊，等等等等，这些都是不能间断的啊，不能间断是这样。间断的话，就委员就很容易出现，尤其是对我们文思修的委员，像这样，因为世间的委员不一定成为委员。很多时候的世间那些委员呢，他对我们的修行不一定委员，但是呢，我们平常说讲的委员主要是退道心啊，或者说对文思修障碍啊，这个方面是真的委员，真实的认为对我们的今生后世的暂时究竟的福祉他做障碍，这个是真委员。否则的话只是让我们亏点本啊，做生意亏点本啊，或者是我们今天摔了一跤啊，这个算不得委员，这个不一定是吧，这个不一定是委员，有可能就是说通过这个打击呢一下子就是说道心陡增啊，一下子就看破轮回，然后就觉得这个没有意义，开始猛劲儿休息，这个有可能的。所以说世间的这些委员不一定是真委员，真委员就是让我们退道心的，就是真委员。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我们应该方方面面的做好这方面的准备啊，如果做好准备之后呢就知道，所以说我们在这个时候呢就是我们要多祈祷上师三宝加持啊，都每天不能间断的啊，每天不能间断，不然供护法也好，然后就是说什么呢，其实供护法也是一样的，不要让我们退菩提心啊，不要让我们退道心啊，其实这个就是最主要的祈祷啊，祈祷我的这个股票怎么样，就是护法加持我的股票涨了，涨了之后正好是在最高的时候卖掉，等等等等，这个方面呢就当然也可以祈祷，但这个不是最重要的，护法是有的时候也不管这些事情，是这样的，所以他管的是护法，你这个股票不是法，你说我这个是法，最多是一个世间法，是这样，所以他不会护持世间法的，护法是护持的是真正的出世间道。所以说我有的时候我为了让我的道心坚固，为了让我就修道不出现委员，一定就祈祷护法神加持我，莲花大师也是一样的，祈祷莲花大师加持我不要退道心，别的东西呢都可以放弃，但是这个不能放弃。所以像这样的，如果我们有了这个很坚固的道心的话，外在的委员再大，这个时候呢就是说不能够动摇我们的今生后世暂时就近的福祉啊，动摇不了这个，是这样的，这个才是最关键的。所以说在这么多利益当中，我们要看，我们要观察，我们做选择，这么多的利益，哪个利益是最大的利益，是吧？就是说这个就是不对，这个道心的不退失，这个是最大的利益。为什么呢？不单单是说今生后世暂时解脱，它全靠这个，而就是说世界的利益呢，你能够从它这得到的利益是很少的，而且呢，得到这个世界利益的时候，还有很多的副作用。当你就是拿这些世界利益的时候，你必须要把这个副作用也要照单全收了，你不可能说我只拿它的这个纯利润，这些副作用我不要，这个世间法当中没有这个，只有出世间道当中才有这个，就是说你真正获得解脱没有罪业的，或者说没有副作用的，只有这个解脱道的利益。而世间的利益再怎么追求，不管是你的钱再多，副作用就更加来了，想法就多了啊，想法就多了，这个怎么存呢？存了之后，这个是不是银行会不会是可靠啊？或者说怎么样？他想法多得不得了。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是说是这个你的这个世间的东西，你得到了一个高位是吧？你得到了一个升官了啊，你现在又从副科级调到正科级了，升官了。升官之后呢，你的麻烦又来了，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还有很多很多的一些副作用，世间的利益它是跟着就来的，就是副作用，你根本摆脱不了。没办法摆脱了，是这样。但是呢，就是说是出世间道不是这样的。出世间道的话，它是纯福祉。现在可能修行的时候会有一点痛苦，会有一点挣扎，会有一点这样不愿意的地方。但是只要一旦相应的，一旦修成之后，就是说出世间的利益我一旦得到了，它是纯利益，没有副作用。世间利益你得到了，跟随来就是这个副作用，而且呢它不稳固，你可以拥有一段时间。好，一过段时间对不起该还了，然后这些福利呢，你就必须要退回社会或者退回别人，你就没有了，重新再奋斗 得到之后呢，就说是又来副作用，又是要退回的，这个就是很麻烦的个事情啊，很让你烦，很让你烦心的事情。所以我们思考这个轮回的过患呢，这些都是要考虑进去的。而为什么就是解脱道利益好呢？为什么我们要不要放弃呢？因为他一旦得到了，他得到追求的过程，追求世间，我们追求世间利益的过程也是艰辛的。也是艰辛的，照样艰辛，是吧？照样有挫折，照样艰辛。追求解脱道还是有艰辛，从有艰辛的层面来讲是一样的。但是呢，解脱道本身在追求过程当中，它的力量，它是有一种调伏性的力量的，它本身是一种甘露的自信。所以说，即便我们艰辛，但是它的力量本身可以化解掉我们一部分的一种痛苦，它力量本身也可以化解到的。而就是追求世间法，它这个过程本没有这个，它没有这个功能。它没有这个功能，是这样的。所以说呢，都有艰辛，但是呢，我们在修法过程当中，我们原法修行的时候，它这种艰辛的本身呢，它有一部分可以化解我们痛苦的一种作用。法嘛，法就是有这样的，让我们心境相对平和都有。然后就是说是得到之后它的就不一样了，都有艰辛，但是得到之后呢，那个正道的利益、正法的利益一得永得，它没有副作用。那么就是说，世间法的利益得到还会丢失的，而还有副作用。所以这个话我们就要从两方面的对比，平行的对比，对比之后我们就知道了，这个修道不能退，不能让其他的东西不能够就说是这个其他的事情不能，不可能，不可以就说是这个什么让我的修行给其他法让路，只有其他的世间法给修行让路。然后像在那我的修行呢，绝对不可能退缩，每天的修行呢，不管现在我们修行怎么样，每天的功课每天的这些文思每天的功课都必须要做的，因为这个就是关系到我们真究竟的福祉。所以说真正对自己负责任的人必须要认真观察，然后做一个选择，到底选哪一个。所以明摆着这些东西呢，有像我们自己选的时候，我们看了之后呢，当然我们就说有这么多副作用的，而且这么艰辛的东西，我得到之后还会丢失的，这个就没啥意义。但是正法呢，现在虽然痛苦一点，但是呢，就是我得到之后呢，一得永得的这个是就是说它这个产权不是七十年的，它这个就是说是你得到之后呢，就是说是不是说你到七十年之后怎么样，是不是归你还打问号但是呢，就是说解脱道呢，它就是一得永得这个方面就完全不一样。但是我们如果不知道，不学习，不知道的话，我们当然就是说，我们就是一般的众生，如果不学习佛法，都是近视眼，都是短视的事情，看不到很远。但是就是说，我们要给我们慧眼呢，必须要就正道当中佛法当中给我们慧眼，我们观察这个就是利益最大的最大的。我们当然就是说，不管怎么样，就是说是显现上痛苦委员多我都要坚持的修下去，因为它一旦成功之后呢，它的利益非常巨大，不单单是给自己利益，而且给自己在这个奋斗过程当中的所有的人都提供利益，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是一个很大很大的利益，而且它发心也不是自己一个人得的。那么就是说是这些呢，就是说我们要坚持我们都很清楚，如今正直五浊恶世，修持甚深法义，行持广大善觉，经常会面临着现世尘间的种种诱惑，亲朋好友的屡屡阻挠，病痛魔障的层层委员，再加上自己的心理也是疑惑重重，妄念纷纷等等，正法的障碍变化多端，来摧毁善业质量。那么现在这个就是五浊恶世就是这样的。那么就是正法时代我们错过了，不知道转到哪儿去了。像这样反正是错过了正法时代，错过了这个释迦牟尼佛老人家，就是说正法时代，也错过了在龙树菩萨教下听中论的这个事，也错过了莲花大师那儿听这个密法的这些，都错过了。反正现在流转了，现在呢就到了五浊恶世了。不管以前我们在做什么，反正现在是这个样子。所以现在的话，现在正值五浊恶世就是我们要是。当然一方面是五浊恶世，但是从另外一方面讲呢，我们还是有幸的遇到了很甚深的法义，遇到很甚深的法义，这个是很庆幸的。但是呢，怎么样让这个法义能够利益我们，对不对？这必须要坚持修持这个法义，对这个法义本身要有高度兴趣，而且在修行法义过程当中呢，要让它持续性的坚持下去。所以说呢，在这个修持甚深法义，行持广大善举的时候，这个就是很关键的时候。因为我如果一旦把这个修成了，修成之后呢，我们就可以从这么多麻烦当中呢，一举就脱离了。所以说在这个过程当中，经常会面临，因为现在五毒恶世嘛，所以经常会面临着现世成见的种种诱惑，很多很多的一些诱惑是这样的。就让我们对我们很有兴趣的每个人，他自己的这个喜好的东西都不一样。所以说呢，很多很多的诱惑呢，就是说都是就不断的出现。还有很多就是亲朋好友的，就是说屡屡阻挠。很多我们修行正道的时候呢，很多亲朋好友不理解， 啊，不理解，像这样有些时候你担心你入歧途了，有的时候是不是你入邪教了，是或者有的时候是不是你怎么怎么样被洗脑了，或者是有的时候是不是就什么什么，反正就是很多很多这些方面的就是说似是而非的想法。有些时候呢就是相似的善心啊，好像是好心，有些时候呢就是一种恶心，反正有很多很多亲朋好友都在阻挠我们修行善法。然后还有很多就修行过程当中还有病痛魔障的层层委员，有的时候呢生病啊，有的时候有魔障啊，还有呢加之呢自己心里面也是疑惑重重，妄念纷纷，就我走这个解脱道到底有没有利益，他走到尽头到底是什么样样子，也是有一种疑惑的。还有很多这个邪见啊，恶念啊，妄念纷纷，反正呢就是说这些障碍都纷纷跳出来啊，拖我们的后腿。正法的障碍变化多端啊，通过这些很多很多障碍呢就是说摧毁善业质量。所以这个时候呢就一直就真实的一直啊，就是善法善知识特别重要啊，一直一个修行的团队很重要啊，修行呢就是说一直一个修行团队。所以世间的这个打拼呢，他事业也是需要团队，一个团队，一个非常精良的团队来就是说是互相配合。这个时候呢这个或者一个演艺明星也好，或者一个什么样，他都一个团队的帮助他的。就是一个团队如果运作的好的话，他的事业他就可以就是说是做的比较好。所以修行者也应该有一个团队啊，依靠一个团队的力量，是这样。所以说有的时候叫道场，有的时候叫我们叫共修的道场，有的时候叫寺院道场等等等等。所以这个团队的力量就可以帮助我们说如果一个人靠自己打拼的话，有的时候根本坚持不了，没办法坚持下去，团队有团队的加持力，是这样。或者很多人呢就是当我们在失落的时候，有人来就是说是鼓励我们啊，有人来就是说引导开导我们啊，有人和我们一起分担啊，这个方面其实都是帮助我们走出这个困境的困惑的这样一种这个很好的环境。还有一个就是说是这个很好的法脉传承，很好的法脉传承。如果这些外援都具备之后呢，其实我们在修道过程当中再加上自己多祈祷上师三宝的话，可以把这些委员都去掉。所以我们在修道过程这么多人修行，也有很多人纷纷掉下去了，但也有很多人呢也就成功了，比如释迦牟尼佛啊、阿弥陀佛啊，这些都是成功的典范。所以也有很多他就突破了这个委员，所以我们就在想他们都可以突破，为什么我不行呢？所以有些时候也应该给自己就说是这个来点这方面的思想吧，是这样的。所以都他都做得到，我也做得到，所以我们也应该对自己励志一点。所以说就是说是，但是呢在这个过程当中也有很多人他坚持不了，不管有的是外境的诱惑啊，或内心的分别念啊，他坚持不了，就纷纷就退落下去了。所以就开始就是说是摧毁了自己的善业质量，有的时候生强烈的邪见就会把以前的质量摧毁掉。有些时候呢是升起了邪见之后呢不愿意再学下去了，所以也是把这样一种未来的善业质量也就摧毁了。那么就是说随着我们要知道这个是一条非常对自他有利的道，无论如何要走下去。无论如何要坚持下去，就是这样的。所以就像以前现在前段时间也在宣传红军长征论，其实就是说他在红军长征的时候他也是那么多的委员，那么多的障碍，但是呢就是说这个决策领导者也好，或者下面的人也好，他反正就知道他必须要走，他不走就死了一条，他不管再大的委员他也是坚持，克服所有的委员就坚持，是这样的。所以他这个斗智斗勇啊，还有个就是他的意志力非常非常的一种这个坚固。所以说修行者还是我们这个修行的长征呢，修行的长征也是一样的，我们就目的地是成佛，利益一切众生。所以说就像当年他们的目的地就是要到三倍，所以说现在的话就是他的路线，反正他这个他有一个总的战略思想，战略的规划，还有呢就是说这方面，那么我们也是一样的，我们要是修行上面的长征，它也是一个长征，三个无数劫吧，也许是不够，也许不到三个无数劫，反正呢就是说它也算是一个修行的长征，心路的长征嘛啊。所以说我们首先也是知道我们要到解脱地，要到成佛地。那么要到解脱地呢，成佛地啊，这里有这么多的围追堵截的东西，是吧，天险啊，河流也好，还有这些其他的一种对立的军队也好，反正很多很多委员，前面有就是说后面有追兵啊，前面有这样一种这个阻挡的东西，阻挡的这些都有很多很多。但是呢就是说他还是应该有了一种智慧啊，战略智慧也好，或战术智慧也好，或者就是他有他的意志，他的一种就是说非常非常坚固的一种这个意志品德，所以他就最后呢也就突围了，也就成功了。那么就是我们自己实际上这么多的委员，是不是很多人也是出去了？然后如果坚持下去也就出去了，但是坚持不下去的人呢，中间也就可能就投降了，或者就是回去偷偷的就回家了，这个也有可能的。所以但是呢，就是说对我们来讲的话，如果修下去坚持下去，它一定是光明的，一定是就是说自他有利益的。说中间呢不管怎么样，遇到再多再多的这样的委员呢，我们还是要坚持。然后如果下定决心精进修持修持皈依三宝等一系列的对治法， 修行的所有障碍就会变成顺缘，并使善法越来越增上。所以我们要就下定决心精进修持，要皈依三宝，因为三宝它有这个力量，所以我们一定要就是说是拼命的祈祷，经常精进的祈祷，通过最大的信心的祈祷上师三宝加持我们。所以很多瓶颈呢，其实你很猛烈的祈祷的话，它不知不觉就突破了。但是如果你就是说自己很怯弱啊，或者就是说我祈祷有没有能力啊，我祈祷管不管用啊，如果有这样的心态的话，有些时候呢，这种心态就是一种瓶颈，这种心态本身是一个问题，而不是说你的什么大不了的问题解决不了，而关键就是你这种懈怠的心理是一种障碍，是突破不了一种瓶颈。所以说我们如果真实的拿出最大的勇气，拿出最大的恭敬心的祈祷上三宝的话，没有什么障碍突破不了的，是这样。所以所有修行的障碍都可以遣除啊，顺缘都可以增上。不仅如此，而且当今时代有些在家人说是为了一年当中全家平平安安除病免灾而采取一些保护措施，于是乎将一些既没有得过任何灌顶和传承，也未曾圆满持诵七数密咒等的上师僧人们请到家中。那么就是说是下面这个这一段话呢，就是说要保护我们的这个一家人在一年当中平平安安没有违缘的话，最好的修法就是皈依三宝。否则的话，如这个地方讲的话，就是有些家就是藏地有很多哈，那佛法比较兴盛的地方呢，藏地有这个传统，有这个规矩，所以有些人呢，就是有些家人呢，为了一年当中平平安安，他可能是在年末的时候，或者是在年初的时候，他就会请一些修行人，请一些僧人来做一些法事，就是说除灾免难呢，或者说采取一些保护措施啊，所以就请一些僧人做一些法事。但是呢，有些时候请到的僧人呢，他是没有得到任何灌顶的，没有灌顶，没有传承，也没有把这个就说是这个也没有圆满持诵积数密咒。积数密咒就是说，比如说你要给这家人修持一个愤怒法，修持一个大威德也好，修持一个什么愤怒莲师也好，那么这个时候呢，你必须你修行的人，你必须自己首先得到一个灌顶，这个法的灌顶，然后有这个法的教授，就是有这个传承。而且呢，就是说你要把这个灌顶的时候呢，他要求的数量，比如说这个数量当这个修法当中，他规定基数是十万遍，你必须要至少念够十万遍以上。或有些时候呢，基数是念诵一百万遍等等。像这样的话，你首先他基数要圆满，但是呢，这你如果圆满这些都条件都有了之后，你再去修这个法呢，他就会有力量，有加持力。但是说有些人没有福报呢，请到一些既没有这个法的灌顶，也没有这个法的传承，而且呢，也没有从没有修炼。对这个基数的密咒没有修圆满的这些僧人呢，请到家中，这些上师僧人则摆设一个猛修疑鬼的坛城，本来没有任何深远赤离境界，只是睁着一双碗大的眼睛，对着一个石团升起忍无可忍的嗔恨心，口中喊着招招杀杀压压打打，一听就给人一种面目狰狞的感觉。那么这些僧人呢，因为他是不合格的僧人啊，不合外表呢是可能是显现了僧人的形象，但是内在呢没有这些修持这样一种这个染结法的，或者说是修持某修法的一些这样一种这个他没有这样一个条件吧，那不够格，没有这个资格。所以他们首先呢摆一个，从外表上摆一个猛修疑鬼的坛城，然后他们自己呢没有任何的深远赤离的境界，然后呢只是瞪着一双碗大的眼睛，因为有的时候他修愤怒法的时候，他又说外表要显得很愤怒，说眼睛睁得特别大，然后呢就是说有手上拿着个金刚诀啊这些，然后就是说对着一个什么一个石团，这个石团呢就代表什么，这个石团呢就代表一些魔杖啊，魔杖首先用糌粑等等捏一个石团，然后就通过这个仪轨把这些魔杖勾招到这个石团里面，然后再用金刚诀去降服。有的时候我们在看的时候，哎，用金刚去扎这个石子，为什么要扎这个石子啊，其实他就把这个魔杖勾招进来之后呢予以降服，正在降服的时候，他其实用慈悲心啊，深远赤离的境界啊，通过慈悲心的去对这个降服，表面上是降服，其实对这个伤害的这个魔杖来讲呢，他也有能够帮助他超度他的一种能力，或者说至少让他一段如果超度不了的话把他压服住，其实呢就是说让他在一段很长一段时间当中没有机会再去造新的恶业了，所以其实呢是对他一个很大的帮助，是这样。就好像现在把这些坏人关在监狱里面，那监狱里面就是说不管怎么样，他改造的好也好，改造的不好也好，对不对，他是即便他放出去之后再继续的杀人放火，但是呢在二十年当中你就在这里面啥都做不成，你就没办法再继续造业了。大概有些时候呢是这样的，把他就压服，有些时候就超度了， 就要直接就把这些就是说把这些这个恶魔啊等非人就抄入了，是这样。所以他要对着这个石团呢进行修法，但是呢因为没有这些升起世界圆满世界的境界，他又不懂这些，他也没有能力也构造不了，所以他其实就是对用金刚去砸这个张八团而已啊，就是这样的。其实除了这个之外啥利益都没有，所以他口里面还高喊这些招招啊杀杀啊这些啊，其实这就是在修愤怒法的时候呢，他仪轨里面就有这些，他就深愿赤地，一边安住在这深愿赤地，一边嘴里面，因为他念诵过偈术嘛，偈术比如说里面都有力量的，这些咒语都有力量，招招啊杀杀，把他招进了勾招进来，然后就开始压服啊杀啊或者打啊等等，像在那把他们的一些魔障的一些这些就是不好的心呢，通过这样的方式呢把它去掉，然后呢你可以通过这个超度，最后的降服之后呢，通过他们的能力超度到净土当中去。所以说一听呢就给人一种面目狰狞的感觉。那当然就是说这些修的人呢，我们也会看到很多大德也是这样的，但是他们内在是有这个大慈悲心，也有这些深远自己的境界功德。但有些人呢就是说是外表他看得下是一样的，但是内在没有这些功德。所以这里面华智牟尼讲的就是这些不具备功德的这些。随后他们唯一做的就是血肉供养，然后他们就开始杀一些牛啊羊啊，把这个血淋淋的这样一种肉供养在坛城当中，供养给猛尊，然后就好像就是说是做一些血肉供养。如果好好观察诸如此类的现象，诚如米拉日巴尊者所说的，引请智慧天尊维护世间的利益，犹如将国王从宝座上拉下来吩咐他做扫地的事情一样。那么就是说米拉日巴尊者有这样的教授啊，就引请智慧天尊，智慧天尊比如说就是金刚觉啊，或者就是说这些这个大威德等等，这些都属于智慧天尊，或者有很多其他的一些这个正悟的佛菩萨，像这样的话智慧天尊啊，引请他们下来维护世间的利益，好像就是说是我要去这个降服一个我的怨敌，请这些猛尊来帮助我降服这个怨敌，因为他给我做了很多的伤害，所以我一定要伤害，我一定要就打压他，一定要怎么怎么样的。就我们开始修仪轨的时候，把这个猛尊从这样的法界当中请下来去做世间的这个好像是杀人放火这个事情。打个比喻讲，就好像就是说把这个国王啊从他的宝座上拉下来，让他去扫地一样。啊，这个就是把这个很尊贵的这样一种这个人呢，让他去做很低劣的事情，是这样一种情况。那么有些时候呢，就是说神罗主堪布以前也是讲啊，刚刚我们讲的这个供护法也是这样的。所以有些时候呢，如果为了我们自己的一些小事情啊，世间的事情，完全的世间法，然后去供护法的话，就好像这个，就好像把国王就是说从宝座上拉下来让他扫地一样。所以就是说这个方面来讲的话，就是国王他做的事情不是扫地，扫地有别人扫啊，不是不能扫，而是他有更大的事情需要抉择，他是整个国家的事情都要做的，是这样，他可以承担更大的利益。所以说你让他做扫地的事情就很不合理。所以护法神呢这些呢，他其实也是一样的，我们就是说是遣出修道的委员，这个是最大的事情，而其他的世间的事情呢相对次要。所以像在呢我们自己要供护法的时候呢，也主要是让我们的一种道心增上，然后让我们升起菩提心啊，我让所有和我接触的人都能够升起菩提心啊，得到正法的利益啊，这样这方面去祈祷的话是他就说是护法神也是很高兴。否则的话你天天供护法，把护法请下来就是怎么样，就是说保佑你发财啊，这些方面他就没有兴趣，来两次也许不来，他不想来了，或者根本就不管你这些事情。所以像这样的话也是非常有可能的事情。那么这个是一个教授。第二个教授呢，又如丹巴桑吉尊者也亲口说过，将密宗的坛城设在村子的羊圈里，怎么能对峙呢？简直可笑。那么就是说密宗的坛城是很清净的，村子的羊圈是很脏的，很染污的，所以说就是说是很清净的密宗坛城是在羊圈里面是很可笑。应该你要修持这样一种密宗的法，必须要在很清净的大殿里面，比如说经堂里面呢，干干净净的房子里面啊，你要修这个摆坛城，也必须要把这个房间布置得非常的庄严，很清净。这个时候呢，在这里面修行佛法是很好，否则随随便便的就把这个坛城，随随便便的就羊圈就是一个很脏的地方，随便摆设，不尊重这个坛城，那你修也修不成，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羊圈代表很脏的，密宗坛城代表很清净的。所以说你不很，就是说用很清净的佛法来做很肮脏的一种发心的事情，这个方面也是一个很可笑的事情，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个方面也其实也是对照前面的意思呢，就是说他们所修行的这些呢，就是说没有深远次第的境界，只是志向的称圣心，然后就开始做这些降服啊，这些就是说把密宗的这个很清净的修法，把它染污了，用自己的分别念啊染污之后，其实是没有什么大的利益。像这样的持诵密咒必将沾染上 本波教吟诵的过患。那么这样的话就吃诵密咒呢必将沾染上本教，本教的话就是吟诵的过患呢，本波教他自己在修行的时候他主要是噱头供养很着重，就是说他们把这个羊啊牛啊杀了之后呢，然后就摆在这个他们的天尊那儿面前开始去供养，然后就承办一些世间的事业啊，承办一些世间的事业。所以说就是说如果我们修生缘次第的时候也是完全和这个本教本波教的教徒，本波教的教徒没有这些慈悲心啊空正见啊生远次第的境界啊都没有，但是他们就是说是通过血肉供养的方式来得到一些成就世间事业。那么如果这些僧人他也是没有生远次第的境界，也是没有慈悲心，也是只是用这样一种血肉供养来取悦天真的话，就和这个本教一样的啊，意思就是说是所做的情况，所做的事业就和本教的事业一样的。本教他通过这样一种杀生得到多大的过患，那么你现在这个形象上的僧人，你这样做也能够得，也同样是沾染上这些过患。所以说他相同的意思是这样的，必将沾染上是这样。下面就是给我们正解一下啊，正解一下降伏事业。降伏事业也只是对于那些没有私心杂念，为了承办广大弘法立身事业的人来说才有开许，也就是可以降伏十大印珠的愿底魔障。那么没有私心杂念呢，就是说是这个他证悟空性，他就是说要证悟他要证悟空性，或者至少来讲的话就没有这些自私自利的心啊，他应该有一种慈悲心啊，用慈悲心。所以说呢真正要修降伏法的话，第一个呢他有就是说是他要有证悟空性的智慧，第二个呢他有很广大的一种这个慈悲菩提心。他们就是说他修持这个降伏法不是为了害众生的，他是为了利益众生，真实的饶益众生，而不是相似的用这个用这样一种这个慈悲心来掩盖自己的一种自私自利一种这个自利心，不是。他的的确确是发起了真实无为的菩提心。而就是说发起了慈悲心，再有这样一种深远次第的境界啊，再有空正见的境界啊，这个时候可以修持。而且有些时候说要修持降伏法原本的标准啊，我们在看莲师的弟子当中呢，有一些他们在修降伏法的时候也是一个标准，就是什么时候你可以修降伏法的时候呢，就通过这样一种这个咒力啊，可以把这些友情，比如说有些时候他们修成之后呢就做一些试验，所以试验的话就把这些乌鸦把这些狼啊等杀死，杀死之后呢他要通过一个修法让它复活。什么时候你能够杀死也能够复活的时候，这个时候才可以修降伏法，否则你只能把它杀死的话，那我拿把刀去也可以把它杀死。这个方面的话我们的降伏我这个更直接，像这样的话你还要去摆坛城啊，还要去这样那样的，像这样的那么还不如就是说是拿把刀去直接杀了一样的，但是只不过呢可能你用咒力杀你可能就是说也追查不了你，像这样的话就是说你不负法律责任，你拿刀去杀了可能会负这个法律责任，这可能是这个差别而已的。否则的话就是说是这个真正的降伏法它应该是说具有很高的一种证悟的，它不是说一般世界上的杀人那么简单，杀生那么简单，是这样的。所以它就是说真实的大悲菩提。有些时候呢我也看过一些这个讲这个降伏的降伏，它就是在那个什么呢，在那种大悲心的基础上面在升起了一种降伏的心，所以这个方面它的基础也是大悲心啊。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要有证悟空性的智慧，还有一个就是说你要把它超度到净土的能力，或者超度不了的话，你要压服到它的话，你要让它真正的菩提心，让它不要就是说终止它的一种造恶业的相续，你必须要有这样一种这个发心和这样一种能力才行啊。或者就是说要对十大印珠，十大印珠的话在就是说是上次讲经的下面呢角度里面也讲过这些十大印珠。十大印珠的话就是说对三宝啊，对佛法造重大伟缘的，对三宝造重大伟缘的。一方面来讲，如果你对佛法造重大伟缘的话，就说是这个对佛法的伤害大，其实伤害的是众生的利益，伤害的是修行者众生的利益。修行者他是发菩提心，每天都在回向，不断的给就是说众生回向的。所以说如果障碍的话，很多人这方面呢可能就会中断。还有一个的话就是说给这些佛法三宝做这个伟缘呢，是造罪者他的罪业，他缘的是严厉对境，他的罪业会非常强大。所以这个是呢，如果有呢，这个是其中两种，还有很多其他的八种我们可以看，反正大概都是这些，都不是说一个怎么样，它都是一个十大印珠，都是它罪业很深重的这些。这方面的话就说是做调伏做降伏。这方面是有，还有一些降伏法呢，比如说有些以前的话这个热罗大师的话，他其实降伏了一些菩萨，他那么是他所降伏的一些是不是十大印珠，他都不是，他是降伏的有些都是这个大翻译家大成就者啊，有些就是说一地以上的菩萨。他为什么对一地以上的菩萨要降伏呢？其实有些时候呢通过这样能力啊，看起来好像是这个人和那个人，这个派和那个派之间的斗争，但是呢他通过这样降伏的话可以让这个菩萨的一种这个地位啊，或者毅力很快可以 啊，就是说马上可以顿超到十地啊，啊到佛地啊，通过这样的方式呢，可以让他的一种地地增上非常非常的一种很非常非常的这个强劲，是这样的。所以他们有这样一种能力的，也有对一般的这些大的也有做降服的啊，但是呢，就一般的降服他都是针对那些罪业深重的人，罪业很深重，这个时候呢就要降服他，要终止他恶意的相续，否则的话这样下去。这样下去的话，对他对这个整个佛法的事业有很大的伤害，然后对他自己也有很大的伤害。这个时候呢，有些能力的有能力的人呢，大德他就会向修降伏法，但这个降伏法不是谁都可以修的。只不过有些时候呢，我们在比如说以前的时候在学院呢，就说是房瑞宝他老人家呢，就是通过他的智慧和这些这个慈悲心摄持，我们在下面跟着喊几句啊，念一下咒语啊，这个方面其实就是大的事情都是他们做了，但我们在这里面主要是。就说是积累我们的功德，积累我们的资粮啊，像在我们相似去修啊，也能够遣除我们的障碍，遣除我们的违品，是这样的。所以说，像一般来讲，如果我们平时自己一个人修的话，应该把这个咒力啊、降伏法或者是威猛法对着自己的我执来修。他降调伏是调伏我们的我执，千万不要对外。应该降伏法的咒力应该对内，对啊，对内对自己的分别念啊、自己的邪见啊、自己的这个罪业啊、自己的强大的我执啊，这方面来修降伏法，它要比寂静法来得快。是这样的，所以降伏法它就不是降伏法，就威猛法啊，威猛法的它这个力量比寂静法来得快。所以很多时候我们的有很大的一些这个违品过不去的时候呢，有的时候修一些威猛法啊，是这样。所以威猛法的话，其实很快就可以把我们的一种我执啊，还有很重的罪业啊调伏。但是发心真的是重要的，永远前面我们讲，我们自己修降伏法，永远针对的是我们内在的我执。真的是我们内在的一种这个内在的这样一种这个什么很重的一种障碍吧，是这样的。如果偏执自他而以自相的嗔恨心进行降伏，那么不但不可能降伏对方，反而将成为自己堕入恶趣之因。因为我们在学戒律的时候，居士戒也好，还是说出家戒也好，其中有一条就是以咒力杀人。咒力杀人他也会犯根本戒，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像这样的话，就如果是偏执自他，也是由我之后我所执的方式，通过自相的嗔恨心，就是说真实的升起了嗔心的，然后呢就进行降伏的话，虽然你的咒力的力量很大，如果你真正的如理如法的念诵这个咒力的话，它一定有它的能力的，有很大的威德力，是这样的。所以说如果你念诵这个，它也可以产生这个效用的。如果假如说你修这个咒力成功了，把真正把对方杀死了，那么这个时候就是你自己如果有戒律的话，你就犯了根本戒；如果你没有戒律的话，没有戒律的话，你就会也造了自行罪，杀人的这个罪业，是这样。所以说呢，这样的话，通过这样的方式杀害了这个对方，不管是杀非人也好，有的时候是杀人，有的是杀非人，是这样的。很多非人呢，也通过威猛的咒力，也会受到伤害的。所以，如果你这样去修持的话，是完完全全那是自己堕入恶趣的因。所以，用一个佛法，用一个解脱道来让自己堕恶趣，没有必要。完全没有必要，是这样的。所以堕恶趣太多了，世界上随随便便找一个人他都在做堕恶趣的因缘，何必要用佛法的这样方式来堕恶趣呢，是这样。所以说根本没有必要，既然我们修这样一种善法，既然要修这些法，那就应该按照佛教的规矩啊，佛教的规矩，佛教的因缘出离心啊，菩提心啊，按照这个摄持的修行，这个才是真实的修行之道。根本没有深远次第的境界，三昧业不清净的人一味的进行血肉供养，非但不可能修成智慧天尊和护持正法的护法神，反而使黑法方面的所有妖魔鬼神纷纷云集来享用这些贡品及食指。那么如果我们在修这些时候不如意的话，如果没有深远次第的境界啊，三昧业界啊，就是说密乘界不清净的话，如果一味的进行血肉供养，这个时候呢，智慧天尊和护法神呢不会来的。智慧天尊比如金刚举啊、大威德这些他不会来，然后护法就是说这些护法神呢他们也不会来，反而呢就是说是这个黑法方面的所有的妖魔鬼怪呢他们会来，因为你的发心和他们正好相应，是这样的。你也没有发起菩提心，然后就是说他们也没有真正的菩提心，让他们阻挡他们的能力也没有，所以说你发起了这样的心的话，正好好像是让他们这些人来吃一样，让他们来享用这个贡品一样，是这样的。所以说这些鬼神眼前似乎给他们做些利益的事，可是从长远来看只会给他们带来多种不幸。有些时候呢，就是说鬼神享用了你的这些贡品食指之后呢，他可以给你提供一些顺缘，这个后面还要讲啊。就是说有的时候呢，就用这些血肉供养的时候，哎，修完之后好像管用了，哎，我这个求的事情好像承办了，这个是不是本尊就是帮你承办了吗？这个不是，其实就是说你没有生缘次第，你修血肉供养的时候，把这些很多的非人、很多的妖魔鬼怪啊召集来了，召集来之后，他们享用了你的贡品之后呢，他帮你把这个事情做了。 哎呀，你觉得好像是我是不是修这个微魔法把这个事情做了，然后越修越起劲的，是这样的。但是呢，就暂时看起来的时候好像是有些利益，但是长远来看的话，因为他们是没有什么慈悲心的，长远来讲一定是对你有伤害，带来很多很多的恶兆啊、不幸啊，这样的。所以我们务必要一心一意的皈依三宝。所以有些时候来讲呢，世间的这些鬼神啊，世间的护法，你要供养他、修行他的话，来得很快，事业特别快。但是呢，就是说是那种最后来讲呢，副作用也很大啊，副作用也特别大。但是呢，就是说佛法方面的一些出世间的护法神呢，还有这些本尊呢，如果你要你这个方面要具有很多条件，很多很多严格的条件，你具足了可以修成，修成之后呢，它没有副作用啊，这样。我这方面我们一定要就是说是分清楚。有些人呢，就是我们这也碰到过，就是说有些修行者，他听说有一些世间的一些护法，世间的这个成就世间事业很迅猛的护法人，虽然知道就是说如果你供养他之后，从开始供养他的那一天起就已经注定了没有一个好结局的，但是他就不顾一切啊，完全不管了，反正我就是现在眼前这个利益太重要了，这个事情太关键了。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他根本不顾及以后的利益，他完完全全不管，他就开始修这些世间护法。修的世间的确管用，很多这个世间的护法仪轨很管用，那但是呢，修完之后慢慢就开始很多很多的毛病。所以有些时候到一些寺院里面去的时候呢，他们一看，你看这个人，这个僧人啊，这个修行人，他的脚是跛的，或者他眼睛是瞎的，他就是供养谁谁谁，供养某某世间护法的人。他慢慢开始出现这些委员，他的身体上也开始出现。有一种护法人，就是说你在世的时候，你什么愿望，世间护法他会满足你，但是死了之后呢，你必须要有供养他，你把你的生命供养他，成为他的眷属。或者堕落去啊，或者他相当于就是说你把你的一种生命献给他一样的，所以你死了之后呢，可能就归他管了，就成为他的眷属了。所以有些时候呢，这方面上师们会经常讲，但有些时候呢，因为世间的利益的执着太重了，太当做世间利益了，他就不管了，反正不管怎么样，我要修这个护法去，是这样的。所以这个方面我们一定要注意啊，不要因为小的这些利益而丧失了自己的法身慧命，丧失了自己的一种这个善趣的安乐，这个是没有必要的。像这辈子的话，其实有的时候我们说这辈子的话就好过也是几十年，就难过不好过也是几十年，就是这样的。反正不管怎么说呢，反正他就说是这个好过也好，难过也好，他反正也会过去的。但是呢，我们不要因为这个几十年的短暂时光，把我们长远的利益，把解脱的利益也是搭进去，就是没有必要的啊。这个就是没有，这个就是真正的近视眼呢，是这样的，就是看不得很远的这样一种这个没有长远眼光、没有智慧的人，他会做这个抉择。实际上，下面讲的话就是说，所以我们务必要一心一意皈依三宝。实际上，引起那些相续寂静调柔的上师僧人念诵十万遍皈依偈，是最保险不过的。所以说，与其呢，你引起一些就是说没有深远次第的僧人念一些降伏法，给自他带来不幸，还不如引起一些相续调柔的上师僧人来家里面念十万遍皈依。这个是保险不过最好的，是这样的。因为就是说是什么样一种委员，就说是这个三宝没办法遣除的呢，是这样，肯定是可以遣除的。所以如果一心一意的皈依三宝，念诵皈依偈的话，完完全全可以遣除一切委员。其实你修愤怒法也好，降伏法也好，它也是属于三宝当中的，它也是离不开三宝的范畴，这样的。而且那个方面它就是说修持的一种降伏法呢，它的要求多，危险大，他对这个修行者的要求很，就非常的严格。而修皈依呢，就没有，修皈依没有那么严格的要求，是吧？只要你对上师三，你对这个三宝有信心，也相续调柔就可以修，而且自己也可以修。如果有些道友说我为了今年一年，就说是这个什么什么样，都能够就是说是非常的一种这个平安呢、然后我修皈依，修一段时间皈依。认认真真的祈祷三宝加持，或者请一些道友啊这些来念诵皈依，那都很好。或者交钱给这些寺院呢、学院呢，念诵十万遍皈依都非常好的，是这样的。说这样一来呢，自己已经入于三宝的庇护之下，今生不会出现任何不愉快之事，一切所欲如愿以偿，还会得到善法方面天众的极力保护。而且黑法方面的诸魔障也无法靠近，也就是说一句话没有副作用，只有功德利益，没有任何副作用，是这样的，没有危险性，一点危险性都没有。所以说又简单实用，而且又非常非常的好。你看，如果这样念诵的话，自己通过念诵皈依呢，自己已经入于三宝的庇护之下了，今生当中呢不会出现任何不愉快的事情，然后呢一切的所欲呢可以如愿以偿， 而且呢就念诵皈依的缘故呢，皈依三宝的缘故呢，可以得到善法方面天众的竭力保护啊，就不会像前面一样，你修这个血肉供养呢，这个善法的天人纷纷的逃散，是这样的，根本就说是这个不敢接近你这个地方。现在呢你修皈依的话，所有的善法天人都很愿意到你这儿来，哎，向来保护你，因为他们也愿意听到这些皈依啊，也愿意就是说对于亲近，也愿意啊，就亲近有对三宝有皈依有信心的人。而且呢，黑法方面的魔障根本靠近不了。现在你念诵三宝的时候呢，三宝的威德力根本没办法，就是说是这些黑法方面的一个诸魔根本没办法靠近，就是说你自己所居住的地方。所以这个方面讲的全都是功德力，没有什么副作用。举个例子来说啊，这个讲一个案例哈，这个案例也是很著名的案例。从前一个盗贼被主人逮住，主人一边念皈依偈，一边用棍棒打他。比如念一句皈依佛，打他一下，这样四句皈依全部念完后啊，就将他放了。当然就是说四句皈依啊，就是说这里面讲的四句皈依，括号里面四句皈依是指平常我们讲的四皈依啊，皈依上师啊，皈依佛，皈依法，皈依僧。所以这里面有四句。念一句皈依上师啊，就打他一下，然后再念一句皈依佛打他一下。但是这里原文里面说呢，就念一句皈依佛打一下，总共念打三次。如果是四皈依呢，就打了四次。所以这两种说法都有，就将他放了。到底想呢，释迦牟尼佛恩德实在很大，幸好皈依偈只有四句，如果皈依偈有五句的话，我可能已经被打死了。在其他的经典当中说呢，就是说是这个释迦牟尼佛恩德很大，幸亏只有三句，如果有四句的话就被打死。反正就是说这个版本不一样，大概意思也差不多。其实有的时候真的被多打一下也不一定能打死，但只不过他的心中是这样想的而已。所以像这样打一下呢，就是说有些地方说呢，打一下他就重复一句，打一下就重复一句，相当于就是说这个打他的比丘，打他的一种修行者呢，就好相当于类似给他做一个皈依一样。但是他内心当中当然并没有皈依嘛，但是因为他的印象很深刻，他念了，单单就凭这个他的力量功德也非常大的。然后在他心中好像皈依偈的声音与疼痛成了无二无别，脑海里一直回响着朗朗的皈依偈声，因为他的印象太深了，太深了，因为他的高度恐怖啊，极度恐怖当中，然后就一边就打的话一边念诵，这个时候他的内心的印象很深，随着好像皈依偈的声音和他自己身上的疼痛变成无二无别一样的，从脑海里面呢也一直就是很自然的一直回响着这个皈依偈的声音。他到一个桥下躺了下来啊，这时桥上来了许多鬼魔，他们说这里有一个皈依三宝的人，而不敢过桥害他，便吵吵嚷嚷的逃走了。一边来，因为他心中啊脑海里面还在回想这个皈依，他虽然没有念，但是他内心当中还在就是说不断的回想这个声音吧，相当于这个声音呢就是说也会有很多的力量啊，也很大的。还有一个问题就是说，这些鬼魔啊，他们也有一些他心通，也能够知道别人心中所想，所以他心中一直好像在念这个皈依一样，他就这些人也能够了知他的心中所想，那些鬼魔也能够了知他心中所想，所以说他就知道哦，这下面有一个皈依三宝的人，而不敢过桥害他啊，就吵吵嚷嚷的就逃走了，是这样。所以说平时我们如果真实的一心一意的皈依三宝的话，绝对不可能受到这些啊，绝对不可能受到在像这些就是说这个外在非人呐、鬼魔的伤害的。这是不可能的事情。所以有些时候呢就是说所谓的有些人受到了魔鬼的伤害，他主要是自己的一些幻觉，他自己的业力的一种内在业力的外现而已。像他不是外在的一些鬼魔不是外在的一些非人。外在的非人的话，如果真实的认真正的修皈依的话，像这样的话根本就靠近不了这些鬼魔，没办法靠近这个念修皈依的人。所以他也可以对自己啊，对家人啊带来很多很多的吉祥。所以如果从内心诚挚皈依三宝，那么今生可遣除一切损害，后世将获得解脱和辩智的果位等有不可思议的功德。那么如果我们就是说真正的从内心当中诚挚皈依三宝的话，今生可以遣除一切的损害。当然一切损害呢也有很多两种解释了，一切损害有一种一切的就真实的所有的一切损害而且就是皈依完之后精神当中真的就大的问题是不会有的，很顺利的。还有一种一切损害的话，就是说是那种除了一种业已经成熟的果实已经成熟的，这些没办法改变了。但是呢如果就是说果实还没有成熟的，即将成熟的这些呢，完完全全通过这个皈依的方法就可以遣除掉，是这样的。所以说像这样，因为就是说有些方面是已经决定成熟，已经成熟完了，正在成熟的，这正在成熟的东西我们再去改变的话也没办法了，也改变不了了，是这样的。但是呢有些呢是即将成熟的 从这个方极限损失方面来讲的话，如果我们认认真真的修故意的话，完全可以让它这个不成熟，是这样。所以说呢，可以遣除一切损害，后世呢将获得解脱，是暂时的一种果位，暂时的解脱和变质的果位，变质的果位是就近的解脱，而前面一个解脱是暂时的解脱，比如说，比如说呢就是这个小乘的出果啊，或者说大乘的出地啊，这些方面呢都是暂时解脱。究竟的解脱呢就是变质果位，但小乘来讲究竟解脱是无学道阿罗汉，然后大乘的这一种大乘的究竟解脱的是这个佛果啊，像释迦牟尼佛一样的果位。所以暂时和究竟的果位都从皈依而来，所以有些时候我们说皈依之道就是觉悟之道，从皈依那一天起就走向觉悟之道了，是这样。不管你中间退失与否，反正就是说是这个，如果你皈依之后呢，从这个皈依这一天开始，像这样的话就开始走上了觉悟之道，他最终一定会获得这样一种解脱和变质的果位。只不过呢，如果我们皈依的心非常的一种这个坚固啊，而且就是说很深很坚固的话，他解脱和获得变质果位的一种速度很快。那么如果就是说皈依完之后又退失了，退失之后呢，暂时就说是短暂的时间当中就是可能会受苦啊，会怎么样，但是呢因为他已经皈依过的缘故，他种子已经种下去了，种子种下去之后呢，他也许过若干劫，也许过若干世之后呢，他这个皈依曾经皈依过的种子他又会重新复发，又会就是说重新就复苏过来之后呢，他慢慢慢慢就会对三宝升起信心。所以说不管他后面退失与否，反正就是说如果皈依过之后呢，他最终都会获得解脱的。所以说有些时候呢，真正我在在的想，就是这个中国他的确福报大，真的是福报大。不管怎么样呢，就是很多时候呢，他不管他是就是说形象上的皈依也好，还是说暂时性的皈依也好，反正他有很多机会可以皈依三宝啊这些。所以说不管就有些人皈依完之后就开始认真学习了，有些人就是说皈依完之后呢，可能就像就赶时髦一样，大家皈依了我就皈依一下，像这样赶时髦一样，然后就是说这个新鲜劲儿过去之后呢，他也就算了。但不管是怎么样呢，他反正就种下种子，他种下种子的机会是有的。你不像就其他地方呢，其他区域啊，你想找一个机会都没有，是这样的。不管这些寺院他是不是文思修的道场，他反正有这个佛像让你看，是吧？他的一种这个，他有些时候的墙上就写着皈依四皈依佛皈依法，非常。你按你去玩耍的，就是说开玩笑的方式去念一句，就念一遍，他其实也是念了。他墙上写的“我妈的八名后”，你去念一句，他也念了。然后你写的是南无阿弥陀佛，你念一句也念了，是这样。所以说不管怎么样呢，他都可以有意无意的可以种下解脱的善根，这个方面就是这个地方的一种加持啊。不管再怎么说呢，他这个从种下解脱的这个解脱的善根这个方面讲呢，的确还是很超胜的。那么就不管是汉地也好，藏区也好，它都是有这样一种很多很多这个机会啊，很多人啊到藏地旅游啊，一看到佛塔、啊、看寺院呢、啊，他反正就能够种下这个解脱的功德。在别的地方去，你要去非洲旅游，你根本看不到这些，是这样。所以说像这样的话，就完完全全的，那个地方的方面的地域方面的不同啊，这个也是有差距的。所以这个方面就是福报大。佛报大的一种象征，佛报大的一种体现，我觉得就是从这方面也可以去做一个这样一种这个观察。那么就是说如垢经中说，下面也引用佛经的教证，皈依之福德若其具色相遍满虚空界，彼将胜虚空。那么就是皈依三宝的福德啊，如果它有具有色相的话，具有色相的意思是什么，比如说就像瓶子柱子一样可以看得到的，这样如果有色相的话遍满虚空界，就是说你皈依三宝的福德，哪怕你皈依一次，像这样的话，念一遍，像这样的，他如果这样皈依的功德，它具有色相的话，如果是色法的话，它可以遍满虚空界，而且呢还会超胜虚空装不下，也就是说虚空界都装不下的意思。这个是就是说，真是你就皈依一次都有这样，何况你再的皈依，再的皈依的话，你修十万遍皈依，像其实来讲，它的功德是非常大的，功德非常非常大。所以一方面我们升起信心去皈依。这个方面的话就很有必要，因为就是说你升起信心念十万遍的话，其实是念一遍就巩固一次你的信心啊，然后再念一次又巩固一次你的信心，所以念十万次，十万次的巩固，这个方面其实是如果每一次都能够每一句都能够如理如法的安住在这样皈依的一种就是说它的一种意义当中念诵的话，它的的确确的话就是念完十万遍之后，它皈依三宝的一种这个它会很稳固。那么即便是散念呢，散念的话就是说是他也会在念诵的过程当中呢持续性的增长功德，所以这个皈依的福德非常非常之大。然后呢下面讲般若摄众中也说，皈依福德若具相，此三界亦成小器。 大海乃为水宝藏，藏河岂能很亮艳。那么皈依的福德啊，功德也好，福德也好，一个意思。那么就是说是这个皈依的功德，皈依的福德，如果具有具象的话，那么这个三界整个色界欲界色界无色界都变成很小很小的容器了，成小器就变成很小的容器，容纳不下的意思。打个比喻讲啊，就好像大海是水的宝藏，藏河岂能很亮艳。藏河就说是这个在注释当中讲的话，就是藏河就是一个藏身的六分之一嘛。藏身呢，前面我们讲的是大概就是藏身大概就是这个四经嘛，啊，装四经，这个叫一藏身。所以说就说是这个它的四分之一。那么就藏河是很小，就像一个就像我们喝茶的一个杯子一样。那么就喝茶的杯子，这个像这么小的一种容器，怎么可以衡量大海的水呢？根本没办法衡量的。所以就是说是我们要去衡量皈依的功德，根本衡量不了。三界都成小气了，整个就是说欲界、色界、无色界啊，其实是很广阔的。但是呢，就是相对于皈依的功德来讲，都变得很小很小。就是说它有不可思议的功德。为什么不可思议功德呢？因为就是说佛宝、法宝、身宝，像这样的话，他们就是说他们都是无穷无尽的自信。佛陀呢，他是在以前的话，就是说原无量的众生发了菩提心。他这个佛陀的证悟呢也是无量的，所以佛陀本身就是一个无量的一种这个福德藏，所以我们皈依他和他相应，然后我们自己也能够得到无量的福德。然后就是说法宝身宝每一个都是这样一种无尽的自信，所以我们是皈依一切佛，皈依一切圣法，皈依一切现身身。所以像这样的话，那就是说是那的功德的的确确是没办法衡量，没办法施喻的。所以我们要对这个皈依的功德完完全全的发自内心的升起欢喜心，这个时候我们才愿意每天去修皈依，每天去意念三宝，每天去修皈依啊，这样的。这个方面就讲了这个色诵的叫然后此外又如日藏经中云，有情随人皈依佛，具知具知魔众不能害，众破戒律心散乱，必亦定能去涅槃。所以有情当然上是说以前他在讲这个的时候也是非常的一种这个高兴的，这个很这个教证呢对我们来讲的话就这么大的功德，就是说是我们应该升起欢喜心啊。有情任何一个人如果皈依佛的话，其实皈依佛的时候肯定会皈依三宝的。像这样单单地方讲呢，就是说有情谁能皈依佛，具知魔众不能害，只要皈依佛之后呢，就千万的魔众呢都没办法上，有的是句子是千万，有的是十万的意思，所以说就是说是这个，有的时候是无量，反正就是说这个数字呢也有不同的案例。说句子很多很多的魔众呢不能够伤害这个皈依佛的人，那么如果他皈依之后的众破戒律，那么皈依完之后呢，就算是以后他破了戒律了，而且呢就是说心很散乱，必一定能去涅槃。暂时他可能破了戒律，有可能就说是这个堕落，但是呢就说是最究竟最终呢也能够趋向于涅槃。或者就是说即便是你破了戒律，比如说今生当中你就说皈依了或受了这样一种居士戒或者受了出家戒，那么你破了戒律了，破了戒律的时候，但是你的信心没有退，是吧？破戒律不仅信心退了吗？破戒律可能他守不住这个戒律，或者烦恼出众没办法守护，这个时候呢他的对三宝的信心还是在的，而且心散乱也没有修禅定，他心很散乱，经常散乱于世间法，但是呢他的信心还是在，对三宝的信心一直存在。这个时候呢，如果他临终的时候还是有这个心的话，他也不会堕去的。就好像就是说比如说如果就好像有些往生极乐世界的这些修行者，他在世的时候他的戒律就破完了，基本上破了，根本戒都已经破完了，但是他对阿弥陀佛的信心一直没有退，一直在皈依三宝，一直皈依阿弥陀佛。他死的时候呢，就阿弥陀佛也来迎接他，他也是往生极乐世界了。所以说这个方面都不是堕恶趣的问题了，他就是说获得涅槃了，是这样，不是不堕恶趣，他是获得涅槃，获得往生极乐世界的果位了。所以说这个皈依的功德啊，其实皈依就是信心嘛，就是信心。所以我们说，你破了戒律就是说是你的信心不退你破戒没有破见这个也是就是说是。也是比较好的。然后就是说你虽然戒律破了，戒律破了之后，但是你不要退信心，不管怎么样你守不住戒律了，你不要破罐破摔了现在一切完了，现在没办法了，现在戒律可能破了，但是你信心不能退。如果就是说是皈依三宝的信心不退的话，还有机会获得涅槃，还有机会获得这种往生极乐世界或者解脱的机会都有一般而言呢，如果你破了戒律肯定堕恶趣，但是呢这里面有三宝罩着你像这样三宝的威德力，如果你的信心还在的话，虽然你戒律破了，按理来说应该堕落了，但是呢不会堕。像这样的话不会堕的话，就是说你还会有解脱的机会，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 啊，这个是不可思议的事情。所以说这个完全是三宝的威德力而导致的，还有自己的信心力，还有自己的威德力，还就是说心散乱，还有一些人呢，就是说现在修行佛法的时候心很散乱，但是他信心很坚固。他有些时候就是说是这个有些就是说这个修行者的一些公案当中啊，他有些时候呢就是说他外面做很多散乱的事情，比如说有些道友给这个僧众发心啊，给上师发心啊，道场发心，他就没有时间闻思修，但是他的信心一直很坚固。如果有这种信心，对三宝对上师的坚固的信心的话，他死的时候还是有解脱的机会的。所以这个就是信心和这个三宝的威德力啊，的的确确的从这个教证当中可以体现出来。所以如果我们有的时候担心自己是不是哪个地方戒律有点损坏啊，或者我们的心这么散乱怎么办呢，其实我们有的时候担心的是就把这个教证翻出来看一下啊，有时候安慰一下自己，不单单是按精神上的安慰啊，的的确确这是佛的教言。而且以前我们刚刚也讲了一些案例，有遵啊，就是说有迹可循的案例，这里面也有。所以说就像这样，我们一定要坚持无论如何。当然就是说你皈依，我们皈依之后的戒律清净啊，修禅定啊，就戒定慧都修，这个当然是非常好的。但如果自己的福德和自己的情况不允许，或者说做不到这样的话，那么我一定要坚持自己的信心，对三宝的信心无论如何不能退，宁舍生命不舍三宝。如果有这样一种信心的话，绝对还是有解脱的机会的，是这样的。那么由此可见，皈依具有无量功德啊，所以我们理当勤奋念修一切正法之根本皈依。那么我们要念修，不单单是从数字上要念，而且内心当中要修，内心当中要对三宝的功德产生信心，然后不断的意念啊，不断的意念，不断的发起皈依的心。这么大的功德为什么不去做呢？一定要做。虽以皈依，然而诚信若；虽受三学，然任舍持戒。我与如我无心，诸有情不退，坚固信心起加持。那么这个就是这一品的一种这个结文暂停记。那么就是说是暂停，他就是说有些时候大德们造论了，造到一个地方暂时停下来的时候，还写个暂停记啊，也算是一个归纳吧啊。虽以皈依啊，他就是说是这个虽然已经皈依了仍然啊，就是说是依然啊，虽已皈依，然而呢，就是诚信很弱。本来皈依三宝之后呢，应该升起信心的对三宝，但是呢，还是就是说诚信很弱的。虽受三学，虽然就已经接受了戒定慧三学，或者上师讲记当中也是说也可以解释成就别解脱戒律和菩萨戒律和密乘戒律这三种学处啊，这个也可以这样解释。虽然已经接受了三学，但是还是舍弃的这种持戒，因为戒定慧三学当中呢，戒学是基础嘛，戒学是基础。所以说，相当于如果你戒学舍弃了，定学和慧学肯定也会失坏的。而就是说，这里面皈依呢，有皈依的戒律是这样的。所以说，就如果你，也就是说呢，我们皈依了，但是我的诚信弱；虽然受了三学了，但是我舍弃了持戒，相当于就是说很恶劣的意思。我与如我无心诸有情，我和像和我一样的一种这个好像没有心脏一样的众生啊，为什么没有心脏呢？这么大的功德，皈依三宝这么大的功德，应该升起信心，但是呢，我就是信心弱，就是一个没有无心的表现。就受了三学，戒定慧三学，还是舍弃了持戒，舍弃了持戒，其实就是舍弃了三学，好像是说只是舍弃了持戒，但是因为戒学是定学和慧学的基础嘛，所以你把戒学舍弃了，那定学也谈不上，慧学也没有了。所以说就是说是任舍持戒的意思，就是说虽然受了三学，但是也是舍弃了三学，所以这个也是一个无心的表现嘛，好像没有心脏一样。这么好的戒定慧三学是通向于解脱的一种它的一种途径嘛，戒定慧三学可以趋向于解脱，但是把这个舍弃了就是无心的表现。对于我和像我一样的众生呢，不退坚固信心起加持，说让我升起不退的信心啊，上师三宝一定要加持我，加持我就是说坚固信心，加持我的信心不退，加持我就是说是信心越来越增上，啊，就是这样的。一切圣道之基石，皈依之引导中，啊，我们以上呢就把这个第一个内家行的皈依的修法我们就讲完了，只是讲完了，但是我们下面还要修，不断的一念这么大的这么好的修行。方法这么好的功德呢，一定要认认真真的去对待，然后认真去修行，这样的每天要不断的意念，即便我们十万遍皈依已经念完了，但是每天呢我们还是要持续性的去这个意念呢，就说是这个每天供养啊顶礼啊，在佛堂面前意念三宝的方式顶礼供养念诵，这方面就说是非常非常重要的。
所论的于等觉日本顿礼礼不赞能把邪将结果那瓦龙车拜自闭做你做了修。